生。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燕磊。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当地时间5月27日晚间，美国众议院议长麦卡锡表示，美国白宫和共和党谈判代表已就债务上限问题达成原则协议。美国财政部长耶伦5月26日把美国政府最早出现债务违约的日期从此前估算的6月1日推迟到6月5日，这将为美国会两党就债务上限谈判留出更多时间。耶伦同时警告说，等到最后一刻暂停或提高债务上限，可能导致企业和消费者信心严重受损，纳税人短期借贷成本上升和美国信用评级受到负面影响。近日，美联社记者凯文·弗雷金在报道债务上限谈判时警告称，一旦两党未能在最后期限达成共识，美债违约将给美国经济带来前所未有的冲击。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中央气象台今早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陕西南部、四川东北部、重庆西北部、河南东部和南部、安徽西北部和中东部、江苏北部和中部、浙江西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安徽东部、江苏中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5月27日，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在接受电视采访时表示，西方国家介入俄乌冲突的程度与日俱增，而其介入将导致冲突的时间延长，但不会从根本上改变局面。俄方将继续执行特别军事行动，以各种方式保障国家利益。当地时间5月27日，苏丹临时停火协议生效进入第6天，在由喀土穆市及其周边的北喀土穆市、恩图曼市等组成的首都圈地区，武装冲突稍有降温，但小规模交火仍在持续不断。战火下的民众面临断水断电、缺衣少药等困境，人道主义局势持续恶化。自27号清晨起，苏丹武装部队和快速支援部队在首都圈的多个地区持续交火，重点围绕苏丹国家铸币厂、连接喀土穆市与恩图曼市的法提哈卜大桥等战略要地展开交战，并动用了战机、重炮等重型武器及装备。此外，北喀土穆市东部地区的战况也较为激烈。也门北部焦夫省5月27号发生了一起地雷爆炸事件，造成2名儿童死亡，另有3人受伤。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杨波，
我是刘磊。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中国之声特别专栏听懂报摘。今天关注国际船舶需求旺盛，我国造船行业新订单大幅增加，我国造船业何以迅猛发展。
2023德班世乒赛，中国队完胜韩国队，夺得男女双打冠军，提前锁定德班世乒赛全部冠军。
小三板无醛添加健康版，
选板材很重要，环保颜值我都要。
新一代的选择，小三无醛添加实木板材，全球10大环保权威验证。
健康三棵树，小三马上住。
受益于国际航运业的快速发展，我国造船行业新订单大幅增加。今早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中报道，一些造船企业的订单已经排到了2028年， 而且船舶需求旺盛，船价也有望继续上涨。新船订单大幅增长的背后有哪些原因？我国造船业何以迅猛发展？中国之声特别专栏《听懂报摘》，我们请负责这则新闻采写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给大家讲讲他的观察。
中国的造船业到底有多牛？在今早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中报道说，有的造船企业订单已经排到了2028年。不仅订单大幅上涨，因为叠加原材料涨价和设备升级等因素，新船价格也在上涨。比如一艘 17.5 万立方米大型液化天然气运输船新船造价，就从去年年初的大约每艘2亿美元增加到现在的接近每艘 2.6 亿美元，增幅接近 30%。 不仅如此，去年我国造船业完工量、新接订单量、手持订单量三大指标国际市场份额均保持世界第一，连续13年位居全球榜首。今年四月份，全球新船市场订单量为80艘，其中中国拿下 76%。 从造船类型来看，不仅是商船，一些细分船型，比如化学品船、汽车运输船、海工辅助船和多用途船订单的比重都在不断提升。实打实的订单背后是造船业技术的进步，比如液化天然气运输船，这种类型的船只被认为是高端船型市场竞争力的标志，此前只有韩国的造船企业能够建造，如今已经被我国全面攻克，而且我国生产的液化天然气运输船性价比更高，也更加安全。去年，我国船企就以55艘液化天然气运输船的订单量创下新高，首次占全球订单份额超过了 30%。 我国船企即将迎来交船的高峰期，今年和明年是大型集装箱船集中交付期，2025年至2026年是液化天然气运输船集中交付期。我们一起期待越来越多的中国制造凌波碧海之上。
大家好，我是刘涛。净水器我选易开德。
易开德，一个只做净水器的品牌。
易开德2021年被中国国家南极科考队选为指定净水品牌，各大电商平台及全国专卖店均有售。
双汇冷鲜肉，安全放心。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双汇冷鲜肉，安全放心。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打篮球，喝战马，补充能量，赢下这一场。赛场及战场，去主动进攻，去全力抢断。有能量当然战马，战马能量型维生素饮料 CBA 联赛官方赞助商。
每一粒大米都来自世界黄金水稻带，色泽透亮，颗颗饱满。吉林大米，极地山水间，好米中国饭。
每一穗玉米都来自世界黄金玉米带，粒粒金黄，新鲜营养。吉林鲜食玉米，吉相伴，鲜天下。
好山好水好良心，吉人吉米吉天下。天然好品质，吉林好大米，天赋吉林美，鲜食玉米香。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近期有不少人说自己二次感染了新冠病毒，在经历过第一次感染时水泥鼻、刀片嗓的症状之后，很多人都急切地想知道二阳还会那么难受吗？本轮疫情的规模会发展成什么样？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昨天组织专家对新冠二阳相关问题给出权威解答，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谭震的报道。
当前新冠病毒仍在不断变异，国内疫情总体处于局部零星散发状态。从数据看，我国二次感染的高峰是否已经到来？中国疾控中心船防处研究员王立平表示，现在疫情处在低水平波浪式流行态势。
我国这个疫情啊，在二月份平稳转端以后啊，就进入一个局部零星散发的这样一个态势。那么从今年的四月下旬开始哈，这个疫情呢有所上升，那么进入五月中旬以后 基本上进入一个低水平的波浪式的这样一个流行的一个态势。那么从发热门诊就诊的情况，我们也可以看到四月下旬以来就诊的这个患者虽有所增加但是整体的话这个量还是要远远低于上一波疫情这个流行高峰的时候，那个时候的发热门诊的这个就诊的量。
专家研判认为，由于人群接种疫苗和新冠病毒感染后的免疫力存在随时间衰减的客观规律，这种变化趋势符合预期，也与全球奥密克戎变异株波动流行的规律相似。中国疾控中心病毒病所研究员陈操介绍，目前我国新冠病毒主要流行株是 XBB 系列变异株， XBB 系列变异株的传播力和免疫逃逸能力均强于早期流行的奥密克戎变异株，致病力没有明显的变化。
XBB 系列变异株它是一个奥密克戎的一个重组株，那么从我们的监测数据看呢，近三个月以来在输入病例当中 XBB 变异株它的占比呢持续的处于一个高位，那么在本土病例中呢 XBB 系列变异株呢占比呢是占5月15号到5月21号采集的这个序列的 91.9%。 随着输入的变异株的不断增加，那还有呢我们国家人群的抗体水平的这个不断衰减，近期感染 XBB 变异株的这个病例的数量可能会增加。那 XBB 系列变异株呢与这个早期流行的奥密克戎变异株的各这个亚分支呢相比呢，它的致病力是没有明显变化的。
二阳增多，疫情将会如何发展？国内还会出现规模性疫情吗？王立平表示，
结合就是多渠道的我们监测的这些数据研判在接下来这段时间，由 XBB 系列变异株引起的这个疫情还会持续一段时间但是全国整个疫情防控的形势还是平稳可控的，对医疗和社会的运转影响应该是小小的。
二阳的典型症状是什么？首次感染和二次感染有何区别？北京佑安医院感染综合科主任医师李同增表示，根据临床观察，二阳患者由于体内还存在抗体，感染症状相对较轻，病程相对较短，一般3到5天就能恢复。
现在我们观察到呢，因为二阳的人群还主要是咱们年轻人和青壮年就是18岁到60岁这个阶段的人，那总体来说这些人的二阳之后症状是比一阳的时候要明显的轻，可能过去他有说剧烈的头痛刀片嗓咳嗽特别重，那么二阳呢他自己的症状感觉是比第一次要轻了，嗓子就是轻微的这个疼痛，恢复的也更快一般的就是3到5天的时间，可能第一次阳的时候大部分人需要5到7天，所以大家感觉这个没有第一次那么紧张了。
不少人有疑问，既然症状轻微，普通人二阳后该如何应对？还需要治疗、休息和防护吗？李同增表示，
如果有发烧回到症状，咱们肯定是要休息。如果是说经过休息之后，感觉症状还在加重，尤其是说超过5天了，还是有发烧，尤其是高烧甚至是有胸闷、憋气这样的症状，要及时的到医院如果感觉我们症状不严重，绝大多数人咱们在5天左右是能够康复的。当然，不管一阳还是二阳，我们对脆弱人群还是要重视，要做好防护，尽量避免感染一旦感染还是要尽早抗病毒治疗，这样可以减少他们重症风险，也减少后遗症的风险。
中国疾控中心呼吁大家保持已经养成的良好卫生习惯，科学看待疫情，既不必过于恐慌，又不要麻痹大意。陈操表示，
我们呢强化监测工作，包括会同海关做好输入变异株的监测工作。基于我们这种多渠道的监测预警体系呢，如果发现了疫情或发现了一些风险的信号呢，各地的疾控部门呢将会及时预警，采取防控措施及时的回应社会关切。
继续来关注新闻。今天上午，京九铁路固安站正式开通2对进京客运专列，将有效缓解进京道路交通压力，满足广大群众出行的需求。详情马上连线河北廊坊台记者丁晨。你好丁晨，首先给我们介绍一下这2对进京客运专列具体的发车时间还有发车的情况。
好的主持人，今天开通的通勤列车呢是2对，单程可输送旅客824人，最快单程耗时36分钟，其中早高峰7:17由固安出发，7:53到达北京丰台站， 晚高峰17:50由北京丰台站返程，18:26到达固安站。晚上19:35呢，通勤列车还会由固安站再次返回北京丰台站，20:19到达，票价呢为11元。为了支持和鼓励更多的乘客选择乘坐通勤列车绿色出行呢，固安线前三个月还将通过微信小程序补贴的方式对乘客进行购票补贴，补贴力度呢为100%，实现乘客零负担。主持人。
那么京九线固安站这种公交化列车的开启将会对当地的经济发展产生哪些影响？
通勤列车的开通呢，将大幅缓解大广高速、106国道等进京道路拥堵状况，加快京津冀交通一体化建设。京固安线与北京铁路局协议商定呢，7月1日以后呢，还会加开6对京停车辆，实现通达北京站和北京西站的需求，进一步有利于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项目落户固安。固安呢，作为京津冀协同发展核心区，依托区位、交通资源等方面的优势呢，主动融入环首都经济圈，积极承接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转移。围绕河北省三区一基地建设呢，固安还打造了现代商贸物流基地，积极承接北京商贸物流产业疏解，同时呢，吸引高新技术人才呢向固安集聚。目前呢，固安共承接北京企业近200家，入驻固安人员呢20000余人。主持人。
好的，丁晨。
联塑为健康美好空间永续，助力城市环境建设与升级，美好洞见未来。中国联塑环球管道建材产业集团。
融古铸今，
用声音雕刻经典。
央广网中华经典诵读大会领读嘉宾苏阳。
歌以言志，天地何长久，好声音诵读中华经典。我是苏阳，我在央广网中华经典诵读大会与你一起用声音雕刻经典。
中华经典诵读大会第一季正式启动，敬请登录央广网客户端，诚邀你报名参加。
新闻进行时，
我们来关注2023南非德班世乒赛。德班世乒赛第八个比赛日，樊振东、王楚钦3-0完胜韩国组合张宇珍、林中勋，中国队时隔4年重夺世乒赛男双冠军。女双决赛也是中韩对决，陈梦、王艺迪同样直落3局，3-0战胜韩国组合田智熙、申玉斌，斩获女双冠军。
两场比赛3-0的比分看似赢得轻松，期间中国队克服了哪些困难？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江小晨、苗林从南非德班发回的报道。
韩国组合张宇珍、林仲勋是上届世乒赛的男双亚军，第一局比赛开局阶段，二人就表现出了能够闯进世乒赛男双决赛的实力，尤其是张宇珍的正手侧身这板球非常有威胁，给樊振东、王楚钦造成了不小的冲击。3-7，前半局两位中国队员一直处于被动，打到8-9关键分时，现场有一个细节，韩国队教练本想叫个暂停，但场内球员起初并没有看到，走到球台才回头看了一眼教练稍一犹豫坐下了，正是这关键分的暂停没有叫，对场上球员产生了影响。随后樊振东、王楚钦稳扎稳打，在9平、10平、11平后连得2分，以13-11先下一城。拿下首局后，樊振东、王楚钦在心理上占据了优势，第二局一上来他们就送给对手一波5-0的小高潮，二人的进攻已经是完全打开，无论是王楚钦的拧拉还是樊振东正反手的衔接攻球都打得非常出色。反观韩国组合没有表现出能够抵抗这些进攻的办法，11-6中国队再赢一局。进入第三局，韩国组合在大比分0-2落后的情况下，先是处于被动防守的状态，比分来到8-3，面对王楚钦、樊振东这样超能力的球员，显然韩国组合无法以这样的状态与其抗衡。局末阶段，韩国组合展现出连续追分的势头，但中国队并没有选择叫暂停，而是让球员自己在场上调整。随着樊振东一记反手爆冲冲破对面防线，11-5，樊振东、王楚钦夺得男双冠军。
我觉得双打还是我和东哥发挥的都非常的好，
最关键的还是在于第一局，第一局我们九比六落后，因为当时前面掰短的效果并不是很理想，而且那会儿在轻的拧拉的时候，我觉得效果也不好吧，所以说当时看见有一点机会吧，感觉他对手的发球，然后自己就果断出手了，改变了一个发球以后效果也非常的好吧。
上一届也是我们两个配的，这一届再去配合，其实目标还是非常明确吧，思想也非常统一，过程中其实我认为是越打越好，能够拿到男双冠军，我觉得也是对我们这一段时间训练包括付出的一种肯定吧。
女双决赛是当日赛程的最后一站，陈梦王艺迪对战韩国组合田智熙申玉斌。比赛一开始，韩国组合就暴露出大赛决赛经验较少的问题，出现了多次失误。陈梦王艺迪对于对方的战术组合准备充分，线路也打得很明确，首局10-4早早就建立了领先优势。进入到第一局局末阶段，韩国队还是打出了在半决赛能够战胜孙颖莎、王曼玉的球风特点，尤其是田智熙在攻守端连续打出高质量球，甚至有些神仙球的球路。不过中国队还是凌借之前建立的领先优势11-8收下首局。第二局开局韩国组合6-3领先，到了局中阶段，陈梦王艺迪开始寻求变化，陈梦在发球时调整了旋转和落点，王艺迪则利用对方回球质量偏差的机会发起进攻，连得7分完成逆转，最后11-7拿下第二局。来到第三局，中国队开局3-2领先，韩国队叫了暂停，之后韩国队连得3分7-4，局末阶段10-10，双方进入了能力球的比拼。田智熙状态不错，还是能和中国队进行抗衡，但身旁的申玉斌往往最后一拍很难跟上另外三人的节奏。中国队的第11和12分都是在申玉斌手上拿到的。12-10，总比分3-0，陈梦王艺迪摘得女双冠军。
这应该是我打了多少届已经记不清了，但是是第一次进入到女双的决赛，而且拿到了这个女双的冠军吧，非常开心吧。我觉得其实在这赛前我跟大黎，其实我们俩肯定都没有想到，今天决赛场上真的是感觉捍卫国球荣耀，为国而战的这种感觉吧。
昨天也输了比赛吧，所以今天所有人吧都在不停地鼓励我吧，所以我觉得今天能够调整过来，我也感谢就是大家所有人给我的鼓励和支持吧。
倒数第二个比赛日，首轮出战女单半决赛的孙颖莎4-1战胜日本选手早田希娜，成功晋级女单决赛，将与陈梦角逐女单冠军。男单半决赛，王楚钦4-1战胜马龙，樊振东4-2战胜梁靖昆，会师决赛。至此国乒已经提前包揽本届赛事的全部5项冠军。
今天是德班世乒赛的最后一天，将决出男女单打2枚金牌。中国之声将从今晚7点开始转播世乒赛女单决赛，两位中国女将孙颖莎和陈梦之间的较量，欢迎您到时收听。
继续来关注新闻。陕西省首届三人篮球联赛总决赛昨晚落下了帷幕，经过激烈角逐，16支男女队分别拿下不同组别的省级总冠军。一场场篮球盛宴为陕西开展全民健身运动增添了强劲的动能。详情我们连线总台驻陕西记者刘涛。刘涛，先给我们介绍一下陕西三人篮球联赛的整体情况。
好的，陕西省首届三人篮球联赛呢是从去年的9月在西安启动的，今年1月呢逐步的在全省的各级各地开赛，长达8个多月的赛程啊，点燃了全省篮球爱好者的参与热情。总共有3377支球队报名参加本届比赛，参赛的这个球员人数呢达到了19330人，这也是陕西省近10年来群众参与度最广泛的一次民间的篮球赛事。那本届三人篮球联赛呢，通过设置省市县乡4级的竞赛体制和这个乡镇、社区、行业、青少年、俱乐部5大板块，构建起了多层次多样化的联赛体系。5大板块中呢，这个俱乐部组啊是最为特别的。那在传统的组别设置中呢，报名的俱乐部的组的这个球队啊，必须是经过行政部门审批通过的俱乐部球队。而本届联赛的俱乐部组呢，完全是为了方便群众组队参赛而设置的。有意参赛者只需要想好自己俱乐部的名字，就能够以俱乐部组的这个球队的名义来组团，报名参加比赛。那为了提升赛事的品质呢，本届联赛也按照业余联赛专业管理的要求，制定了联赛的竞赛规程以及实施的细则，也成立了纪律委员会和仲裁委员会， 制定了纪律处罚管理规定，建立起了违反赛风赛纪的这个黑名单制度，强化了对裁判员的培训、选派和监督。那么曾经执裁 CBA 和 WCBA 等高水平职业赛事的国际级裁判员呢，也参与到了比赛当中。此外呢，从赛场的布置到现场音乐的选择以及现场的解说的安排，都是对标 CBA 等高水平的职业赛事。那在比赛的间隙呢，还举办了家庭亲子挑战赛、三分球投篮大赛、技巧挑战赛以及扣篮表演赛等一些趣味的比赛，也大大提升了赛事的观赏性和互动性。主持人，
那下一步陕西在三人篮球等群众性体育运动的组织方面还有什么样的举措呢？
今后呢，陕西将加快三人篮球的场地设施、赛事活动、社会组织指导服务四个体系的构建。那在群众体育活动中呢，不追求这个锦标和专业度，而是用赛事来带动群众健身的热情和持续性，推动社区、公园、广场等等为群众的这个体育爱好者来提供免费的运动场地，真正的做到群众健身、百姓运动。主持人。
好的。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继续来关注俄乌局势。当地时间27号，俄罗斯比尔哥罗德州州长格拉德科夫在社交平台表示，该州舍别基诺市遭到乌军袭击，无人员伤亡，一名平民女性因应激压力刺激而发病，被送医救治。乌军袭击造成当地冰场、步行道、停车场等设施不同程度的损坏。更多俄乌局势的最新进展，来听总台记者王德禄的报道。
根据俄罗斯国防部27号发布的战况信息，俄军在库皮扬斯克、红利曼、顿涅斯克、顿涅斯克南部、扎波罗热和赫尔松等方向消灭大约495名乌克兰军人和雇佣兵，摧毁2套美制反炮兵雷达、5辆装甲车、4个军火库以及其他若干乌军装备和设施。俄罗斯防空部队拦截乌军2枚风暴之影巡航导弹、2枚哈姆反辐射导弹、19枚海马斯火箭弹，击毁乌军12架无人机。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27号通报称，在过去24小时内，俄军继续将主要兵力集中在库皮扬斯克、利曼、巴赫穆特等方向。乌军与俄军在前线发生25次战斗。乌克兰空军对俄军人力和装备集中区实施了11次打击，击落俄军7架无人机。乌克兰火箭炮和炮兵部队对俄军3个控制点、3个人力和装备集中区、2个弹药库、2个炮兵阵地、1个防空系统以及2个其他重要目标实施了打击。另外，乌克兰国防部情报总局通报称，乌方在俄罗斯比尔哥罗德州开展的行动中搜集到了重要信息，这些信息与俄方的军备消耗以及俄方对遭受打击的敏感程度有关。
俄乌冲突以来，美国在向乌克兰提供武器给俄乌局势拱火方面不遗余力。近期美国更是同意向乌克兰输送 F-16 战机。俄罗斯官员27号表示，西方国家参与乌克兰冲突的程度越来越深，但不会从根本上改变局势。同时，乌克兰官员称，乌方也为反攻做好了准备。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27号，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在参加一档电视节目时表示，西方国家参与乌克兰冲突的程度与日俱增，西方国家的参与将导致冲突的时间延长，但不会从根本上改变局势。俄方将继续执行特别军事行动，以各种方式保障国家利益。另外，当天俄罗斯外交部副部长加卢金表示，西方国家怂恿乌克兰发动所谓的反攻，再次说明他们罔顾乌克兰及其居民可能遭遇的灾难性后果。西方国家企图将冲突推到战至最后一名乌克兰人的地步。在乌克兰方面，乌国家安全与国防委员会秘书达尼洛夫在接受外国媒体采访时表示，乌克兰武装部队已经准备好发动期待已久的反攻，并将在乌克兰指挥官认为能够取得最佳结果时发起攻势。他没有透露反攻的具体日期，但表示反攻可能于明天、后天或一周内开始。另外，俄罗斯网络军事媒体报道称，27号乌军使用自杀式无人机攻击了布良斯克州一处公路上的俄罗斯国防部车辆，2名俄军人员死亡。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新声，中国之声。
北京时间10点整。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燕磊。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美国债务上限问题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近日，尼日利亚政界人士认为，美国债务危机是美国寅吃卯粮、历届政府长期管理不善所积累的问题。如果发生债务违约，包括非洲在内的全球经济将会受此拖累。尼日利亚众议院前议员彼得赛德表示，首先，美国花的是他们没有的钱，他们无法使生产与消费相匹配，所以使用信用系统不断扩大借贷，他们在用未来的钱为今天买单，这是一个坏习惯，这是美国多年管理不善，靠借来的资金和透支未来积累下来的问题。美国一旦发生债务违约，将从多个方面影响世界经济，而非洲经济尤为脆弱，将面临比其他国家和地区更加严峻的考验。俄罗斯普列汉诺夫经济大学教授瓦列里·马斯连尼科夫表示，美国人依靠债务建立的金融金字塔是国家运行的基础，并不断用新发行的债券和出售的衍生品为它添砖加瓦。当全球对美国和西方国家债券的需求消失或出现下滑之际，这个金融金字塔或将坍塌。他表示，美国等西方国家习惯于通过发行无担保的货币来解决经济问题，但世界经济正处于调整重塑的边缘，新的模式将建立。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天上午，中国东方航空使用中国商飞全球首架交付的 C919 大型客机执行 MU9191 航班，从上海虹桥机场飞往北京首都机场。今天的首次商业载客飞行，130余名旅客可以率先体验 C919 带来的空中之旅。根据东航的计划，在今天首次商业载客飞行之后，从明天开始，东航首架 C919 大型客机将在上海虹桥至成都天府航线上实行常态化商业运行。5月27日，德国国防部一位发言人证实，数天前已经收到乌克兰方面的请求，希望德国提供金牛座巡航导弹，但他没有说明德国政府是否已经对此事做出决定。如果德国同意提供金牛座巡航导弹，将成为继英国之后第二个公开向乌克兰提供巡航导弹的国家。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杨波，
我是刘磊。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在首届全国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宣传周，听分类达人讲述如何让垃圾分类工作成为新时尚。
塞尔维亚国家安全委员会召开会议，应对科索沃紧张局势升级，塞尔维亚军队将继续保持最高级别战备状态。
大家好，我是刘涛。净水器我选易开德，
易开德净水器搭载进口 RO 膜，十层净化过滤更干净。
易开德只做净水器，滤芯无需每年更换，各大电商平台及全国专卖店有售。
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全国各大药房有售。咨询电话：400-831-6661，400-831-6661。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垃圾分类是一场生活习惯的革命，在我国各地众多行业活跃着一群城市生活垃圾分类达人，他们拍垃圾分类短视频，打造瓶子菜园，开创环保银行，用自己的奇思妙想让垃圾分类不再是一件麻烦事，而是生活当中自然而然的习惯。
今天主题为让垃圾分类成为新时尚的首届全国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宣传周就要结束了。自此每年五月的第四周，社会公众都将会在宣传周内再次共同聚焦垃圾分类的政策标准、实践经验、分类知识，从而营造良好的生活居住空间。如何让垃圾分类工作成为新时尚？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采访了遍布全国的城市生活垃圾分类达人，来听听他们怎么说。
在湖北宜昌五家乡河一村，垃圾分类督导员董小丹通过一段段生动的短视频，让小区周边群众了解垃圾分类工作。活跃在他短视频里的不只有孩子，还有社区的叔叔阿姨、大爷大妈。性格活泼开朗，爱唱爱跳，喜欢摄影，热爱动手的董小丹说，他的梦想就是做一名最时尚的生活垃圾分类督导员。
想打造网红圈，想做最时尚的督导员，想把那个垃圾分类做得有趣一点了。开始我来河里村的时候，看到小区里面堆得乱七八糟的，点位上都是垃圾啊，自己也喜欢拍摄，我就想通过短视频或者直播的方式，大家都能看得到，针对的群体的话也比较广，主要就是拍摄我们小区里面居民呢，他们是怎么投放的，物业啊是怎么工作的，消除了大家看到清运这一块觉得都是混装啊，消除大家一些疑虑嘛。
到现在，董小丹已经发布了400余条短视频，做了20多场直播，其中数条短视频播放量超过10万。但垃圾分类毕竟是一项线下工作，是居民们的日常。董小丹就守在点位上，不厌其烦地一遍遍讲解，甚至跳支舞和大家互动。不懈努力之下，事情在悄然变化。
这个工作我做了3年，一直在坚持发短视频，也没有和说很高的技巧，就是要天天碎碎念，哪一些是属于有害垃圾啊，哪一些是属于可回收的呀，厨余垃圾就是用来做肥料的，其他的就放在其他垃圾里面。起初大家都是不是很理解，看到我就会绕一个弯走，提到别的地方去丢，我就会跟他们打招呼啊，偶尔会在垃圾车旁边跳个舞啊，这个跳舞不是重点，关键是有一个点让大家来看，跟大家有个互动。现在那就是翻天覆地的变化，我们居民主动的在家里做好源头分类，环境是大大提升了。
大老板想连接
回忆起最初推行垃圾分类的时候，上海市虹口区嘉兴路街道安丘居民区党总支书记雷国兴记忆犹新。他说，虽然现在社区居民垃圾分类的习惯已经养成，但在大约4年前还是度过了一段艰难的时光。
我是换了3个居民区，在第一个居民区的时候呢，我们是用快板说宣传，把垃圾分类编成顺口溜，很快就取得非常好的成效，然后就换到另外一个居民区。这个居民区当时垃圾桶呢是18个，整个小区里的都有垃圾桶，我们把每栋楼的居民代表叫下来，就在现场办公，把18个垃圾桶变成了3个，怎么并到哪里大家说了算，因为是大家共商共议的，大家都觉得挺好的。我们当时党支部所有人都站在垃圾点位上面，手把手的教大家，3个支部认领3个垃圾桶点位，整整站了3个月。今天不会分没关系的，明天不会分也没事，后天继续来。
3个月可能不足以改变所有人习惯的养成，还要依靠大家。雷国兴说，作为社区治理3驾马车之一，倾听群众的声音对居委会尤其重要。与此同时，社区也在逐渐变成大家心目中的理想家园。
垃圾分类一定是要有老百姓自己来规划，有的人有时间，那就跟我们一起参与到垃圾分类的志愿者当中。居民设计师都会说这个垃圾箱房怎么改，我们垃圾箱房成为了一个网红打卡点，可以称重、追溯、无接触、可回收物有多少，还可以变卖成钱嘛。甚至老百姓提出，接下来我们要垃圾箱房旁边变成小朋友科普的一个示范点，他们的创新的理念非常好。瓶子菜园变废为宝也是他们想出来的，他们说我们现在垃圾 圾分类习惯养成，那么就接下来要提升品质了。生活当中的垃圾品类太多了，我坚持做奶盒回收，就是觉得
生活垃圾多种多样，很多朋友都会碰到不知如何划分的问题。广东深圳翠竹外国语实验学校教师黄文却专门选择了其中一种，那就是奶盒。
组织孩子们去做垃圾分类的一个实践，学生就问奶盒能不能回收。我们学校每一个孩子每天都喝牛奶，哎，就这量很大哈，就带着孩子们查资料才知道这个是一个高值回收物品。既然这么有价值，我们就一定要回收。做这个事情经历很多很多很多困难。奶盒本身里面有奶剂，它很容易发霉发臭，不到一周就长虫子了。就去寻找是不是有后端企业收这个东西啊？查到了厦门一家环保公司项目经理到现场考察，非常的惊讶，说没有想到有学校要做得这么好，就教我们怎么样能够保证奶盒源头要怎么干净，他们才能收。
从一所学校发展到如今深圳1500多所学校加入，从四处投石问路发展到政府企业纷纷前来相助，黄稳带着孩子们把回收奶盒这件事做到了极致。在他的带领下，全国首家校园环保银行成立，用户量如今已辐射20万户家庭、1900多所学校。未来还计划与深圳碳普惠平台对接，让垃圾化为资源。
某某小朋友他是几班的，今天的垃圾有几个品类，在这个系统上面进行称重，都会记录到这个数据里面去。我们就会看到他说1年级到6年级他存了多少奶盒、多少纸皮，然后他的积分是多少，未来能跟碳普惠平台啊打通啊，碳减排为社会贡献价值是多少，结算出来返回现金给到这些家庭。垃圾就是放出的资源，很多东西都要从娃娃抓起。当这个习惯养成的时候，可能就下意识的觉得奶盒就不是应该丢到其他垃圾桶的，就知道怎么分类了。
5月23号，全国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工作现场会在山东青岛召开。住房和城乡建设部部长倪虹表示，截至2022年底，297个地级及以上城市居民小区垃圾分类平均覆盖率达到82.5%，人人参与垃圾分类的良好氛围正在逐步形成。
坚持从基层抓起，推动垃圾分类日益成为群众认可、各界关注、全民参与的新时尚。坚持从娃娃抓起，教育一个孩子，带动一个家庭，影响整个社区。坚持从群众需求抓起，突出可感知、可量化、可评价要求，群众分类投放更便利了，环境也更宜居了。
倪虹指出，垃圾分类这件事看着小，实际是文明习惯养成的一件国之大事。要进一步健全生活垃圾分类法律法规制度体系，充分利用新一代信息技术，推动环卫行业向科技智慧型转型升级，扎实推进城市生活垃圾处理设施建设，力争到2025年底前基本实现垃圾分类全覆盖。
垃圾分类工作是人的一个习惯养成，我们建设现代化强国，实现高质量发展，不能只是物质上的富裕和强大，还必须要有文明的公民。推动公民习惯养成，需要一代人甚至几代人的共同努力。我们要持之以恒，持而不息地抓好垃圾分类工作，力争到年底地级以上城市居民小区覆盖率能达到90%，到2025年底基本实现全覆盖。
我是 Angelababy， 全屋定制家居，我只选好莱客，环保健康。
陶瓷大板岩板就用蒙娜丽莎，蒙娜丽莎瓷砖。
我是高圆圆，热泵空调我选中广欧特斯，
大国品牌中广欧特斯。
沃克净水器买一送一的活动开始了，现在订购就送您价值1380元的沃克智能开饮机一台，免费试用15天，月付199活动依然不变。抢购热线400616-8899，400616-8899。
之声新闻进行时，
我们来关注国际方面。塞尔维亚国家安全委员会当地时间5月27号召开会议，商讨如何应对科索沃当局单方行动导致该地区紧张局势升级事件。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总理布尔纳比奇及议长奥尔利奇等塞尔维亚高层领导人都参加了会议。
会后发布的公告表示，塞尔维亚军队将继续保持最高战备状态。国家安全委员会会议期间商定了所有必要的安全措施，以加强塞尔维亚的国防能力。 公告中指出，北约驻科索沃维和部队没有按照联合国安理会第1244号决议开展工作，塞方将直接联系北约驻科维和部队指挥官，确保维和部队履行职责，保护科索沃塞族民众。塞尔维亚将坚定不移地保护自己的人民。
当地时间26号，科索沃警察和科索沃当局任命的塞族聚居区区长强行进入塞族聚居区行政大楼，过程中与聚集在行政大楼前的塞族民众发生了冲突。科索沃警察使用催泪弹和震爆弹暴力驱散塞族民众，导致数十人受伤。我们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李静的综合报道。
塞尔维亚国防部长武切维奇26号在一场电视直播中表示，军队已经开拔。据塞尔维亚广播电视台报道，塞尔维亚此举与科索沃塞族居民同科索沃警察发生冲突有关。当天，科索沃警察进入科索沃北部兹威前塞族区，使用震爆弹、催泪瓦斯驱赶聚集在政府大楼前的当地居民。随后，科索沃特警封锁了兹威前塞族区。当地时间26号晚7点，由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号召的名为“充满希望的塞尔维亚”大型集会在塞尔维亚议会前举行。来自塞尔维亚各地成千上万的民众高举塞尔维亚国旗和标语，表达对武契奇的支持。武契奇在集会上发表讲话，感谢塞尔维亚民众对他的支持。他强调，此时塞尔维亚比以往任何时刻更需要团结。武契奇指出，对于科索沃问题，塞尔维亚致力于维护最后一刻的和平，但塞尔维亚不会对科索沃塞族居民受到攻击袖手旁观。武契奇还表示，当晚是他最后一次以执政党前进党主席身份发表讲话，第二天他将只是塞尔维亚人民的总统，而不再是一个政党的主席。谈及反对派提出组建临时政府，武契奇明确做出回绝，他表示，
我告诉反对派，我呼吁你们展开对话协商，但是不会有过渡政府，我绝不会签署相关文件，政府将根据人民的意愿通过选举产生。
当地时间5月27号，塞尔维亚执政党前进党在克拉古耶瓦茨市举行大会，会议重点议题包括探讨当前的政治局面和前进党未来的政治路线，同时进行党内领导层选举。
塞尔维亚总统、前进党主席武契奇在会上推荐前进党副主席、国防部长武切维奇接替自己党主席的职务。最终，大会通过了武切维奇担任塞尔维亚执政党前进党新任主席。
近期科索沃局势骤然升级，塞尔维亚国家安全委员会当地时间27号召开会议，商讨如何应对科索沃当局单方行动导致该地区紧张局势升级事件。详细情况来听总台记者赵洪超发回的报道。
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总理布尔纳比奇以及议长奥尔利奇等塞尔维亚高层领导人都参加了当天的会议。会后发布的公告表示，塞尔维亚军队将继续保持最高战备状态，国家安全委员会商定了所有必要的安全措施，以加强塞尔维亚的国防能力。公告中还指出，北约驻科索沃维和部队没有按照联合国安理会第1244号决议开展工作，塞尔维亚方面将直接联系北约驻科索沃维和部队指挥官，确保维和部队履行职责，保护科索沃塞族民众。塞尔维亚将坚定不移地保护自己的人民。26号，科索沃警察和科索沃当局任命的塞族聚居区市长强行进入塞族聚居区行政大楼，过程中与聚集在行政大楼前的塞族民众发生冲突，科索沃警察使用催泪弹和震爆弹暴力驱散塞族民众，导致数十人受伤。事件发生后，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下令塞尔维亚军队进入最高级别战备状态，并紧急向科索沃方向移动。
科索沃是原南联盟塞尔维亚共和国的自治省，1999年科索沃战争结束后由联合国托管。2008年，科索沃单方面宣布独立，塞尔维亚始终坚持对科索沃拥有主权。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欧洲研究所所长崔洪建介绍，
它的实质呢是所谓的科索沃问题长期没有得到一个公正、合理和全面的解决。我们知道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啊，当时的这个南联盟内部啊，这个由于科索沃地区啊，它的民族和一些宗教的矛盾，就产生了要脱离塞尔维亚的这样一个倾向。在1999年的时候呢，当时美国和北约主导的一些西方国家呀，就利用塞尔维亚和科索沃之间的矛盾呢，发起了这个所谓的科索沃战争。我们知道战争的结果呢，是科索沃呢被联合国托管，但到2008年的时候，科索沃单方面宣布独立。尽管美国和一些西方国家呢承认了科索沃的独立，但是到目前为止啊，世界上仍然有很多国家呢拒绝承认科索沃独立。尤其从去年以来，科索沃方面呢利用乌克兰危机啊带来的一些形势变化，应该说在寻求独立方面呢采取了更加主动的一些姿态。我们看到最近的主要是由于占人口绝大多数的科索沃方面的阿尔巴尼亚人呢对占少数的塞尔维亚人呢对他们的自治地位呢发起了挑战。最近的一些事态表明啊，尽管欧盟和北约呢都在科索沃呢派驻有这个法制团或者有派驻有这个军队，名义上呢是要维护啊和平局面，要阻止双方呢寻求直接的军事冲突手段来解决问题，但是在目前的矛盾激化过程中呢，欧盟和北约呢应该说还是表现出了更多的啊这个倾向性。所以在这样的一些各种因素的交织下呀，矛盾呢此起彼伏啊，尤其是这次呢随着危机啊进一步上升，如果接下来欧盟和北约如果不能发挥应有的作用，矛盾呢进一步激化呢就在所难免。
大家好，我是毛铺品牌代言人雷佳音。毛铺草本年份酒，每一滴融草本精华之萃，每一杯品醇厚时间之味，草本浆真年份。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来关注苏丹局势。当地时间5月27号，苏丹武装部队发表声明称，当天击退快速支援部队对北达尔富尔州首府法希尔市的进攻，并解除了快速支援部队对中达尔富尔州首府扎林盖的围困。
当地时间27号，苏丹快速支援部队表示，已经准备好在接下来的两天中商讨延长原定的为期7天的临时停火协议。对于延长本轮停火协议，苏丹武装部队暂未表态。苏丹武装部队与快速支援部队从上月开始在多地发生武装冲突，除首都喀土穆外，达尔富尔地区的战况也非常激烈，很多分别支持冲突双方的当地部落也卷入了战乱。
当地时间27号，苏丹主权委员会主席、苏丹武装部队总司令布尔汉发布政令，解除外交部长阿里萨迪克的职务，并任命穆罕默德·奥斯曼·哈迪为新外交部长。
尽管武装冲突还在持续，但自本月22号晚停火协议生效以来，首都圈的生活秩序已开始慢慢恢复，部分店铺开门营业，很多市民利用停火间隙出门采购食品、药品等生活物资，道路上的车辆也多了起来，其中有不少市民趁停火期间乘坐大巴和私家车辆逃离战火频发的首都圈，前往局势更为平稳的苏丹南部和北部地区。
而选择留下的民众正面临着水电网络通信经常中断、各种物资短缺以及物价持续上涨等问题。北喀土穆市的面粉厂日前遭遇了火灾和抢劫，导致首都圈面粉供应紧张，很多面包和大饼店不得不停工关门。战火不断，物价飞涨，面对越来越残酷的生存环境，很多民众对未来感到迷茫，对停火协议的落实和前景都非常的悲观。恩图曼市民扎伊纳卜就表示，
各种粮食的价格成倍上涨，都至少翻了一番，现在很多商品都紧缺，面粉供应也非常紧张，大多数杂货店都没有面粉出售了。冲突双方持续不断地违反停火协议，他们还会继续这么做，这意味着停火协议就是一纸空文，未来肯定也是如此。我不知道我们在北喀土穆的家现在怎么样了，我担心可能已被洗劫一空了。
为何苏丹双方会屡次违反停火协议？苏丹局势未来走势将会如何？我们来听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所长牛新春的解读。
实际上苏丹现在要实现真正的停火基本上是不可能的，因为之前的所谓的停火它不是真正的政治意义上的停火，就是实际上交战双方就停火的条件并没有达成一致，而是说由于人道主义灾难，由于国际社会的人道主义压力，交战的双方说我们停火七天，这期间呢主要目的就是让难民可以有一个通道撤离卡土姆跟苏丹其他交战的地方，就只要是双方没有就双方的矛盾和冲突达成政治和解的协议，那么他冲突再度爆发是肯定的。
当地时间27号，联合国难民署难民事务高级专员菲利普·格兰迪呼吁苏丹冲突双方立即停火，并为人道主义援助进入冲突地区创造条件。
格兰迪说，人道救援机构已经准备好向苏丹人民提供援助，但真正的解决方案掌握在苏丹冲突双方的手里。格兰迪敦促冲突双方以国家和民众的利益为重，缓解冲突造成的人道主义灾难。据悉，国际移民组织24号发布报告称，苏丹冲突已导致130余万人流离失所，其中难民近32万人。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气象服务站，
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下面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气象分析师胡晓丹。你好，胡晓丹。
你好，杨波。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最近几天呢，南方各地闷热程度不断的升级，今明两天高温更是会在江南华南一带大面积的铺展，城市当中像长沙、南昌和广州今天都是会经历35度的高温天气的。而且不只是白天热，对于江南华南的很多地方来说啊，即便是夜里的最低气温也是普遍有25度以上，全天都是潮湿闷热的感觉。而在长江以北呢，则是雨水的情况了。今天呢，降水会覆盖新疆、青海、甘肃，还有从四川的东部往东，一直到山东、江苏、浙江北部等地。中央气象台呢，今天早晨在继续的发布暴雨蓝色预警。今天在陕西南部、四川东北部、重庆西北部、河南的东部和南部、安徽西北部和中东部、江苏北部和中部、浙江西北部等地部分地方会有大到暴雨。这其中安徽东部、江苏中部等地的一些地方会出现大暴雨，那不少地方在下雨的同时还会出现短时强降水，局地会有雷暴大风这样的强对流天气。明天呢，雨水依旧会主要分布在长江以北地区，那连续降水的影响下，像四川、还有河南、安徽、江苏这一带就要特别警惕山洪、滑坡、泥石流这样次生灾害的发生了。好了，天气情况就是这样。杨波，
好，感谢胡晓丹。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我们要完成神舟14号任务，现在我将攻坚战钥匙交给你们。
预计的目标是2035年，无论是在水下、地面、室内、空中、深空，甚至遥远的太空，都有北斗。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第二份使命珠峰科考，浮空体9000米目标的升空，现在开始。
我国粮食产量已经连续8年保持在1.3万亿斤高平台上。
道阻且长，行则将至。
每一个航天员都想飞行啊，都想实现自己的梦想。
我相信我会站在巴黎的赛场上，我要让更多的人知道女子铅球的中国时代。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长期实践探索的成果，是一项伟大而艰巨的事业。为其艰巨所以伟大，为其艰巨更显荣光。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稍后请继续收听新闻进行时。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都可以收听中国之声或参与互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大家好，我是刘涛。净水器我选易开德，
易开德全厨房净水，喝的用的都解决，进口 RO 膜十层净化，过滤更干净。
易开德只做净水器，各大电商平台及全国专卖店有售。
北京时间10:30，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燕磊。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俄罗斯别尔哥罗德州州长格拉德科夫5月27号说，该州舍别基诺区当天遭到乌克兰方面炮击，导致一人死亡，三人受伤。袭击还导致当地两家大型企业设施受损，其中一家企业建筑物起火。此外，城市输电线也遭到破坏。格拉德科夫当天早些时候说，舍别基诺区行政中心、舍别基诺市当天也遭到数次炮击，多处住宅、商店损毁，还有车辆被烧毁。本月22号和23号，别尔哥罗德州连续遭到武装袭击和大量无人机袭击，俄罗斯认为是乌方入侵，但乌方否认与己有关，称是俄罗斯反政府武装团体所为。乌克兰危机去年2月升级以来，俄罗斯别尔哥罗德州等边境州不时遭到越境炮火波及。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据安徽省水文局最新水情监测，截止到5月27号16点，安徽134座水库超汛限水位均为小型水库。安徽省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昨天向六安、芜湖、铜陵、池州、安庆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发出关于做好山洪、地质灾害等防汛薄弱环节防范工作的紧急通知。通知明确，组织气象、水利、应急、自然资源、住建等部门实时会商研判，特别要做好灾害短邻预报预警。当地时间5月27日，阿富汗临时政府内政部发言人阿卜杜勒·纳菲·塔库尔在社交媒体上表示，当日在尼姆鲁兹省发生的冲突中有两人丧生，其中一名死者来自伊朗，另一名死者来自阿富汗，冲突还造成多人受伤。塔库尔强调，局势目前已经得到控制，并表示阿临时政府不支持与邻国发生冲突。27号稍早前，伊朗边防军和阿富汗塔利班边防士兵在边境地区发生冲突。埃及旅游和文物部5月27号在首都开罗以南约30公里的塞加拉古墓群发掘现场宣布，埃及考古人员日前在此地新发现两个木乃伊作坊。据介绍，这两个木乃伊作坊可追溯到古埃及第30王朝公元前380年至公元前343年和托勒密王朝公元前305年至公元前30年，是迄今埃及发现的最大最完整的木乃伊作坊。其中一个作坊用于制作人类木乃伊，另一个用于制作动物木乃伊。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我是杨波，
我是刘磊。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中国之声国家文化公园特别策划江山壮丽我说大运河，今天播出一座百科全书式的博物馆。
国产大飞机 C919 今天迎来首个商业航班，记者现场直击 C919 京沪空中快线将给乘客带来哪些新体验。
汤汤运河水，悠悠千古流。
在中国大地上啊，有一个大写的人字，这个人呢，一撇就是长城，一捺呢就是大运河。
人间烟火味，最抚凡人心。
运河其实呢，对我们老百姓来说，真的是生活的一部分。柴米油盐，第一个就想到到运河边上。
以水波为笔，船帆为墨，画出古今繁华。
沿途八省市24人讲述运河变迁。
我是朱炳仁，是做同文化，也是运河三老之一。
我叫宋冠池，是大运河旅游团队的一名船长，跑船24年。
我是隋唐大运河文化博物馆的馆长白雪。
中国之声国家文化公园特别策划江山壮丽我说大运河正在播出。
今天请听一座百科全书式的博物馆，采制总台记者孔颖、丁然，扬州台记者江倩文。
江山壮丽，我说大运河。大家好，我是扬州中国大运河博物馆社会服务部的汪杰。世界上文明的发祥地多与水有关，在我国也有着一部河流上的历史，那就是大运河。我是一个土生土长的扬州人，大运河是我童年的乐园。小的时候我最喜欢做的事情就是跑到运河边看一看来来往往的船。当然运河承载着的不光是我们扬州人的生活，还有梦想和传承。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在各类的社交媒体平台上，或者是被身边的朋友种草过扬州中国大运河博物馆呢？我很荣幸，从2021年博物馆开馆的时候就在这里工作。我常常跟身边的朋友讲，走进这座博物馆就如同打开了一部立体的中国大运河的百科全书，因为这里概括了整个中国大运河的一个历史变迁的过程。可以说任何年龄段的观众走进到我们的博物馆里面都能找到适合自己喜欢看的展览。常常会有朋友问我，在古代咱们的运河沿线的城市到底有多么的热闹，多么的繁华。我总是笑着告诉他们，来博物馆看一看，我们这里的三号展厅应运而生，大运河街似印象就能给你想要的答案。
如果你还在愁拍照看展没有好去处，那我推荐你去中国大运河博物馆。
今天我们接着来看大运河博物馆的第三个展厅，大运河街似。
联系网红大运河街似印象，再现了当时的街道。
说到这个展厅呀，它可是名副其实的网红打卡点，和其他博物馆的那些常规展柜的陈列模式是不一样的，它打破了大家以往对于博物馆刻板的印象。这个里面并没有摆放的文物，也没有千篇一律的讲解员的解说，整个的展厅其实就是一整条运河沿线的历史街景。它的时间跨度选取了隋唐宋时期、元明清时期两个时间段，空间的范围呢也是涵盖了隋唐大运河、京杭大运河和浙东运河的河段。在我看来，这里才是真正的给观众提供了一处沉浸式的感受古代运河沿岸街似文化的空间。
漂亮二位，你们请。
这里的街头京师闹市、淮扬风物、南船北马、江南水乡都是尽收眼底。从鱼米之乡到北京的胡同、四合院，观众们可以沉浸在洛阳的盛世气度以及繁忙的里坊街市，也可以看一看小桥流水人家的市井风貌，体验我们扬州地区的盐商文化以及传承了2000多年的游艺文化。平时啊，我们在三号馆里面经常会看到一些穿汉服的观众，看着他们跨越了时间空间的距离，行走在我们这个复原了历史街景的建筑空间里面，玩投壶、看戏台、赏街景，我仿佛也有了一种穿越的感觉。
来来来，里边请。
开市锣已经响起，小贩们的叫卖声不断，似乎古代运河沿线的喧嚣和繁华就在我的眼前一样。这时如果你问借问酒家何处有，那不妨在街道中的商铺酒楼坐一坐，尝一尝运河沿线的各类南北美食，体验一下运河沿线的非遗技艺，绝对氛围感拉满。悠悠运河生生不息，有人说一座博物馆就是一粒文化的种子，正所谓耳闻不如一见，欢迎走进我们这座大运河百科全书，和我一起打卡这场千年之约，一同聆听更多的运河故事。
听懂大运河，今日专家南京博物院名誉院长龚良。
中国博物馆事业发展啊，已经到了目前一个高质量发展的阶段。扬州中国大运河博物馆，我们在建设和展览策划的初期啊，把它这个定位为一座国家文化公园内的博物馆。展览的策划里面，我们是把这个文物的展览展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展览展示，用历史景观再现，
用数字技术来做的展览。所以这样的一个博物馆的展览，
它既能够讲好运河的历史和文化的故事，同时也能够让人民群众在运河里面感受到我们运河的文化优美。也就是说，博物馆现在有了新的技术、新的手段和新的形式，来体现我们过去人类文明发展的进程。
继续来关注新闻。今天上午，国产大飞机 C919 首次商业运行。就在刚才，东航全球首架 C919 客机已经从上海虹桥机场起飞，前往北京首都机场。我们马上来连线此刻正在上海虹桥机场塔台的总台记者郭真。你好郭真，来给我们分享一下你在现场了解到的国产大飞机 C919 首次商业运行的情况。
哎，好的，主持人。今天上午10:34，也就是在刚刚过去的几分钟之前，东航使用 C919 客机执行 MU9191 航班，从上海虹桥机场起飞，前往北京首都机场，开启 C919 全球首次商业载客飞行，130多名旅客乘坐了这个航班。我们现在是在这个上海虹桥机场的塔台，也见证了这个 C919 首个商业航班起飞的全过程。今天 C919 从虹桥机场的跑道是从北向南起飞，整个起飞过程非常的顺利。现在距离起飞刚刚过去10分钟不到，9分钟的样子。我们从塔台管制员这里了解到呢 ，C919 首个商业航班目前大概的位置是处在上海和江苏的交界处，在这个上海和这个江苏的这个交界的上空，处于一个爬升的阶段。按照计划，航班会在今天的3:10在北京首都机场降落，届时首都机场会用象征民航最高礼仪的水门来欢迎首个 C919 商业航班。按计划，今天14:50，东航这架 C919 客机将从北京首都机场起飞，执行北京到上海的航班，预计17:15回到上海。也就是说 ，C919 客机今天要在京沪之间飞一个来回。接下来呢，我们也来回顾一下国产大飞机 C919。东航全球首架 C919 客机的相关情况。 C929 大型客机是我国首次按照国际新型适航标准自行研制，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喷气式干线客机。2007年立项，2017年首飞，2022年的9月29日取得中国民航局的型号合格证，2022年的12月9日，中航作为全球首发的用户，正式从中国商飞接受了全球首架 C929。之后呢，中航高质量完成了验证试飞和全旅客运行验证的工作，民航局对验证结果进行了审定和检查，确认中航具备安全运行 C929 的飞行能力。批准 C929 飞机可以开始商业运行。主持人。
那国产大飞机 C929 今天执行首个商业航班，那后续还将执行哪些航班？商业运行情况如何？再来给我们介绍一下。
好的，主持人。今天国产大飞机 C929 执行首个商业航班后，从5月29号，也就从明天开始执行上海到成都的航班。后续随着 C929 这一机型的陆续引进，中航将逐步把 C929 投放到更多的航线。我们在中航的官方售票平台上也发现，从5月29号到6月30号 ，C929每天将在上海和成都之间执行往返航班。旅客已经开始可以订票了。从我们在社交平台的那个观察看呢，旅客和航空爱好者对 C929 的商业运行都表示出了浓厚的兴趣，不少人已经提前预定了上海和成都之间的 C929 航班的机票，来抢先体验国产大飞机。今天那个对于 C929 来说，是这个国产大飞机的一个重要的一个里程碑。今天 C929 实现了首次的商业载客飞行，我们也祝愿国产大飞机造得更好，飞得更高。主持人。
好的，郭真。
孩子每晚都要听睡前故事，
打开云听 APP 进入儿童频道，
有趣的故事，优美的童谣，伴孩子安心入睡，
孩子开心，家长省心。
孩子的启蒙教育怎么抓？
打开云听 APP 进入儿童频道，
国学经典，少儿百科，超多儿童启蒙内容，让孩子解放双眼，用耳朵长知识。
爸爸妈妈，我明天还要听
云听 APP， 用好听的声音陪孩子健康成长。
好听在云听。
安徽怀宁县正式加盟央广网云域中国县域原产经济带振兴计划。
怀宁蓝莓国家地理标志产品，果肉细腻，酸甜适口，每一颗都是阳光的味道。
蓝莓之乡，毓秀怀宁。央广网云域中国加盟专线010-5680-7208。
进行时，
继续来关注新闻。5月28号，在历经36个月的连续奋战之后，池黄高铁最后一座隧道塘地岭隧道顺利贯通，这标志着池黄高铁全线34座隧道全都贯通，主体工程也全都完工，项目建设取得阶段性进展，为早日通车打下坚实基础。我们来听安徽台记者蔡威、黄山台记者汪娜的报道。
在池黄高铁塘地岭隧道内，机身轰鸣，各种大型机械紧张作业，高铁建设者们正在使用项目上创新优化的二级围岩全断面带阳拱开挖工法进行长子面施工作业，有效克服了岩爆、节理密集、浅埋、断层、覆水等施工难题，减少阳拱开挖围岩二次扰动，提高了施工安全性，确保隧道如期贯通。塘地岭隧道跨越黄山市黄山区和黄山市一线两个区县，其位于黄山区焦村镇，向南穿越黄山山脉九龙峰自然保护区，自一线四溪村而出，全长9.03公里，最大埋深约780米，为单洞双线隧道。隧道沿线地质条件复杂，穿越一处断层带，四处岩脉侵入，六处岩性接触带，施工难度大，安全风险高，是池黄高铁建设工期重要控制性工程和重难点工程之一。中交路建池黄铁路站前四标一分部项目总工戴克成：
为了确保隧道顺利贯通，我们根据隧道地质条件探索研发了小导管快速连接直角阀 二级围檐、全断面带阳拱、开挖等工艺工法，提升施工效率和安全性。
据了解，赤黄高铁是武汉至杭州高速铁路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线路自起池州站至易县东站与在建昌景黄高铁共站并线至黄山北站，新建正线长约125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全线隧道34座，隧道占比约60.8%，总投资额183.7亿元，全线设池州、九华山、黄山西、一线东、黄山北等5座车站。戴克成，
我们唐顿隧道顺利贯通，为赤黄早日通车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赤黄高铁通车后，将串联起皖南两山一湖黄金旅游线，对于完善区域铁路网的布局、促进沿线经济社会发展等具有重要的意义。
近日，来自世界各地的专家学者共同参加2023年核技术应用产业国际大会，聚焦核技术应用前沿动态，探讨我国和国际核技术在农业、安保、工业、环境治理、医学等领域的最新技术与应用。
核技术究竟是什么？农业、工业、医疗和核技术相结合，能碰撞出哪些火花呢？来听总台记者王泽华、海盐台记者潘成豪的报道。
5月24号至26号，由中国国家原子能机构指导、中国核能行业协会主办的2023年核技术应用产业国际大会在浙江嘉兴海盐召开。大会以核技术造福人类为主题，分设核技术增进民生福祉、核技术点亮生命之光、核技术助力工业创新三个分议题，交流世界各国核技术产业最新发展情况。中国核能行业协会副秘书长龙茂雄介绍，如今核技术应用已经深入到各行各业，可与核电并称为车之两轮、鸟之双翼。
国际核能界有一些形象的比喻，把核电和核技术应用呢比作车之两轮、鸟之双翼。用国际原子能机构的话说，就应用的广度而言，只有现代电子学和信息技术才能够与同位素及辐射技术相提并论，这就相当于把核技术应用的地位提升到了科技革命的高度，可见呢是非常重要的。
据介绍，核技术应用属于现代高新技术产业，广泛应用于工业、农业、医学、仪器仪表、环保等多个领域，和人们的生活息息相关。中国是农业大国，核技术在农业领域大有可为。中国原子能农学会理事长刘陆祥表示，核技术在提升农作物产量、改善品质、提高气候适应性等方面具有独特优势。中国利用核技术已培育出了1000多个农作物优良品种。
它有它的不可替代的四大优点。第一个呢，可以创造新的基因。第二呢，增加突变频率。第三呢，破解我们常规育种中的难题。譬如我无法这个进行有限杂交，我们通过诱变的方法选育变异芽，芽变进行培养品种。最后一点也是非常重要的，广泛的适用性。无论是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都没有任何的门槛，只要有这样一个设施，就可以开展工作。
除了应用于农作物品种改良，核技术还可以用于农产品产地溯源。浙江省农科院农产品产地溯源学科带头人袁玉伟指出，产地是农产品重要的品质指标，不同产地的农产品在品质上有很大差异。通过产地溯源，能够在粮食安全监管、消费者权益保障和品牌保护上起到重要作用。
东北大米和这个江苏啊、浙江这个大米呢，由于降雨、气候差异，虽然都是大米，长得模样也差不多，但是它的内在的这个稳定同位素比值是有差异了，所以就是我们利用这种差异来判别东北的还是我们长江流域。那么另外一个呢，就是由于这种差异变化也是受这个气候啊、光照呀、温度啊、年份不同，它可能也不是很稳定，所以我们又加了一些矿物元素，就是和这个土壤要把它关联起来。所以这样的话，我们目前这个东北大米的产地判别的准确性达到了98%，江浙的也达到了95%。
除了农业之外，核技术与医疗产业的结合也日渐紧密。位于长三角的浙江嘉兴海盐，依托秦山核电商用重水堆的优势，谋划布局了1900亩核技术应用同位素产业园，建设同位素生产基地、核药生产基地、研发创新中心、核医学中心等。秦山核电重水堆技术研发工程师赵小玲介绍，秦山核电已经具备钴60放射源、碳14规模化生产能力，打破国外长期垄断。
钴60放射源在医学上常用于癌症等各种恶性肿瘤的放射性治疗。目前秦山核电已经具备了钴60放射源、
碳十四的规模化生产能力，其中医用钴六零年产量可满足我国全部伽马刀使用需求，工业钴六零可满足国内70%的市场需求。2022年4月，我国首批医用同位素碳十四靶舰在秦山核电入堆，5月份完成全部入堆工作，计划是2024年5月靶舰出堆，到时候年产量可满足国内需求，解决我国碳十四靶舰长期依赖进口的问题。
目前我国核技术应用产业布局明显提速，在长三角、珠三角、环渤海和成渝经济圈等增长极实现了规模化重点布局，也从嵌入区域经济集群中获得了溢出效应，技术转化应用空前活跃，逐步形成专业化、市场化、规模化发展态势。到2022年底，我国核技术应用产值已接近7000亿元，预计2025年可达万亿市场规模。
继续来关注新闻。714公里跋涉，10分钟快速通关。日前，在中蒙最大陆路口岸二连浩特上演了一场跨国生命大救援，为一名身怀双胞胎的孕妇赢得了宝贵的救治时间。我们来听总台记者郑颖、内蒙古台记者张思明、董云静的报道。
喂，你好，二连出入境边防检查站指挥中心。
25日下午5点左右，内蒙古出入境边防检查总站二连出入境边防检查站指挥中心接到口岸外事部门来电，在距二连浩特口岸714公里的蒙古国乌兰巴托市，一名身怀双胞胎5个月的中国同胞突感身体不适，在当地医院检查后情况不容乐观，医生建议紧急转回国内进行治疗。孕妇及其家属正乘坐蒙方救护车赶往口岸，请边检部门提供通关便利。二连出入境边防检查站副站长张文霞：
接到这个情况，我也是马上给单位领导做了汇报，领导也要求说是马上开辟这个绿色救助通道，这是一个紧急事件，所以说我们需要专项部署。
根据中蒙两国政府相关协议规定，正常情况下双方公路口岸下午18点准时闭关，停止一切出入境活动。按照蒙方救护车预计到达时间，双方公路口岸属于闭关时间。二连边检站迅速启动跨境救助应急预案，向蒙方边检部门紧急通报相关情况，协调患者交接事宜，同时成立救援小组，开启绿色通道，做好救助准备工作。张文霞：
开始我们预判的时间是2点钟左右，他们在路上之后，我们就开始不停的联系，通知所属人员吧，整夜待命了。
然而由于路途较远，加上夜间行车缓慢，蒙方救护车从开始计划的凌晨2点到达推迟了，整夜待命的工作人员焦急的等待着。二连出入境边防检查站执勤3队副队长纳日苏：
凌晨3点50，我接到电话，这个救护车距离这个就是蒙方的口岸还有60-70公里，所有这个警力都联系好了以后，就是抓紧去投案，做好这个相关准备，就是包括这个车辆啊、检查员呀、就是协助的一些民警，4点就开始做好准备了。
凌晨5点33分，蒙古国救护车终于驶入预定交接地点，中蒙双方的救护车开始对接。
到了我们0公里以后，安排这个协助的警力，就是协助他们把这个患者抬到这个我们这个就救护车上。两个救护车交接，这个接完以后，中间还有个几百米的路程，就车对照进行的人脸对照，完了以后赶往现场，就是全程都衔接的比较好，人脸识别系统里面录入，每位旅客就1分钟都不到。
5点43分，救护车快速驶向医院，整个通关过程仅用10分钟，为患者救治赢得了宝贵时间。望着远去的救护车，二连出入境边防检查站执勤3队副队长纳日苏长长舒了一口气。整个交接救助的过程由孕妇的舅舅达林泰全程陪护，本来一路都在担心闭关时间会影响到对病人的救治，但一切都准备得非常到位。
这人家约定的时间来晚了，那么差不多3个多小时吧，很担心工作人员是不是在岗位上，没想到到了以后一切都准备好了，救护车呀、边检的工作人员都到位了，也不到10分钟已经就开到咱们的二连医院了，特别感谢他们吧，我们祖国太伟大，我们也特别骄傲。
据了解，目前孕妇已在北京市医院接受进一步治疗。对于这次跨国接力救援，张文霞说，无论多难，他们为生命护航的绿色通道都会在国内旅客有需要时畅通开启。
你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热线，请问你有什么线索？
我们在新闻的两端，您是亲历者，我是记录者，您是发现者，我是调查者，您是倾听者，我是传播者，联通新闻两端，传递身边感动，提供新闻线索。欢迎您随时拨打中国之声新闻热线400-800-0088，或关注中国之声微信公众号，点击屏幕下方新闻线索， 让我们的声音共鸣。
想住新家，
三棵树马上住，八小时净位住新家。
装修咱选三棵树，中国奥委会官方涂料独家供应商。
中国三棵树，健康马上住。
大家好，我是易开德品牌代言人王一博。易开德，一个专注净水器的品牌。
易开德净水器搭载进口 RO 膜，十层净化，过滤更干净。各大电商平台及全国专卖店有售。
北京时间11点整，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燕磊。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北京时间今天上午，国产大飞机 C919 直飞的首个商业航班 MU9191 已经顺利从上海虹桥国际机场起飞，到达地为北京首都国际机场。 C919 大型客机是我国首款按照国际通行适航标准自行研制、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喷气式干线客机。2015年11月2日完成总装下线，2017年5月5日成功首飞，2022年9月29日获得中国民用航空局颁发的型号合格证。2022年12月9日，中国东方航空作为 C919 的全球首发用户，正式接收编号为 B919A 的全球首架飞机。2022年12月26日起，东航 C919 飞机开始进行100小时验证飞行，陆续飞往北京首都、北京大兴、成都天府、西安、海口、青岛、武汉、南昌、济南等航点，全面检验东航各系统迎接准备 C919 商业运行各项工作的可靠性。记者了解到，根据东航的计划，在今天首次商业载客飞行之后，从明天开始，东航首架 C919 大型客机将在上海虹桥至成都天府航线上实行常态化商业运行。再来了解其他方面。综合法新社和英国广播公司报道，荷兰警方称，当地时间5月27号，该国海牙市爆发气候变化抗议活动，约1500多人被警方逮捕。荷兰警方说，他们使用高压水枪驱散了封锁该市一条主要道路的抗议者，并逮捕1579人，其中40人将被以破坏公务的罪名起诉。从本月初开始，哥伦比亚政府与反政府武装哥伦比亚民族解放军开始在古巴首都哈瓦那举行第三轮和谈。由于双方未能在停火等核心问题上达成一致，原定于在本月内结束的第三轮和谈将延期至6月8日。2020年，黎巴嫩首都贝鲁特著名文化地标苏尔索克博物馆在2020年8月贝鲁特港口大爆炸中严重受损，经过近3年的修复之后，苏尔索克博物馆近日重新对公众开放。在冲突地区遗产保护国际联盟、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法国和意大利等方面资助下，苏尔索克博物馆历时近3年完成对受损建筑和藏品的修复，重新对观众免费开放，预计每年可以接待观众超过7万人。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杨波，
我是刘磊。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中国之声特别专栏听懂报摘。今天关注国际船舶需求旺盛，我国造船行业新订单大幅增加，我国造船业何以迅猛发展。
法眼看剧，看电视剧《平凡之路》，游走在离婚纠纷中的劝离师合法吗？
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全国各大药房有售。咨询电话：400-831-6661，400-831-6661。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能量与信息带动人类文明进步，中国移动致力更加丰富便捷的融合数字服务，打造世界一流信息服务科技创新公司，中国移动谱写时代新篇章。
受益于国际航运业的快速发展，我国造船行业新订单大幅增加。今早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中报道，一些造船企业的订单已经排到了2028年，而且船舶需求旺盛，船价也有望继续上涨。新船订单大幅增长的背后有哪些原因？我国造船业何以迅猛发展？中国之声特别专栏听懂报摘，我们请负责这则新闻采写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给大家讲讲他的观察。
中国的造船业到底有多牛？在今早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中报道说，有的造船企业订单已经排到了2028年。不仅订单大幅上涨，因为叠加原材料涨价和设备升级等因素，新船价格也在上涨。比如一艘 17.5 万立方米大型液化天然气运输船新船造价，就从去年年初的大约每艘2亿美元增加到现在的接近每艘 2.6 亿美元，增幅接近 30%。 不仅如此，去年我国造船业完工量、新接订单量、手持订单量三大指标国际市场份额均保持世界第一，连续13年位居全球榜首。今年4月份，全球新船市场订单量为80艘，其中中国拿下 76%。 从造船类型来看，不仅是商船，一些细分船型，比如化学品船、汽车运输船、海工辅助船和多用途船订单的比重都在不断提升。实打实的订单背后是造船业技术的进步，比如液化天然气运输船，这种类型的船只被认为是高端船型市场竞争力的标志，此前只有韩国的造船企业能够建造，如今已经被我国全面攻克，而且我国生产的液化天然气运输船性价比更高，也更加安全。去年，我国船企就以55艘液化天然气运输船的订单量创下新高，首次占全球订单份额超过了 30%。 我国船企即将迎来交船的高峰期，今年和明年是大型集装箱船集中交付期，2025年至2026年是液化天然气运输船集中交付期。我们一起期待越来越多的中国制造凌波碧海之上。
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3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夏天到了，家里又闷又热，
飞利浦空调创新恒温新风技术，一键自然清凉风，畅享健康新呼吸。
飞利浦空调。
成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治里治外，人事百态，是非曲直，以法论理。中国之声，法眼看剧。
人们常说清官难断家务事，原因不仅在于婚姻家庭生活比较私密，还在于涉及感情的事情比较复杂。近年来，在一些离婚纠纷中出现了劝离师的身影，他们收取有离婚意愿一方的费用，想方设法让不愿离婚的一方发生动摇。
这样的做法合法吗？会引发哪些法律风险？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带着这些问题采访的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的法官，我们一起法眼看剧。
电视剧《平凡之路》中，劳春雪对丈夫屡次婚内出轨选择原谅隐忍，坚决不离婚，但是却因为一位偶遇男子的暖心陪伴而动摇了。正当男子逐渐成为劳春雪的知音时，被劳春雪的女儿左娜揭穿了身份。
我没有做任何违法的事情。
你劝我妈离婚。
劝人离婚违法吗？
你收费。
所有的服务都是要收费的，律师打离婚官司和婚姻劝离师劝离婚，都是以让人结束一段痛苦的婚姻为目的的。
那不一样，你们是以欺骗的方式。
剧中的劝离师收取所谓客户的高额费用，吸引劝离对象，诱导其做出一些与婚外异性的不当交往行为，帮助雇佣他的客户达到离婚的目的。这种行为合法吗？
很多人初次听到劝离师这样的职业都很惊讶，还有干这行的。他们制造各种偶遇的机会，接近身处婚姻情感漩涡的人，像剧中人劳春雪，游泳、健身、看画展，总能遇到那位神秘的男子，让他以为遇到了相识恨晚的知音。而北京三中院法官张慧指出，劝离师往往是没有道德底线的人。
所谓的劝离师这一职业，显然违背公序良俗和社会伦理。为了获得经济利益，劝离师会采用各种手段，导致夫妻关系破裂，使原本相互扶持、相互关爱的婚姻制度变成了相互猜疑和欺骗，还可能破坏社会秩序。
剧中的劝离师出手阔绰，价格不菲的绘画作品、高档的瓷器说送就送，温柔体贴，但是却始终不肯让对方看到自己的身份证，因为他的名字、职业都是假的。北京三中院法官助理张运可分析，
劝离师不论是从雇主那里收取所谓的服务费，报销各种所谓的活动经费，去欺骗劝离对象，还是通过欺骗方式从劝离对象身上获取了金钱或者其他利益，实际上都脱离不开一个基本的特征，就是欺骗。如果身份被揭穿，很可能会因为实施了诈骗或其他扰乱社会秩序的行为而被追究法律责任。
劝离师往往要向雇主汇报所谓的工作进展、阶段性成果，报销相关的活动经费，他们提供的照片、录像往往被雇主作为证据，在离婚诉讼中使用，以证明对方的过错。这种证据有法律效力吗？张慧分析，
根据法律规定，证据应当具备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法院应当审查证据的形式、来源是否符合法律规定。因此，即使劝离师通过不正当手段获取了相关证据，且在离婚案件中提交给了法院，如果经查实相关证据是通过违背公序良俗的手段恶意制造并取得的，该证据就不具备合法性，因此也不会被法院所采信。
他是不是说我们是假离婚，我就是给孩子一个名分而已，他还是会照顾你的，你在他心中永远都是最重要的。
你知道了
妈，我在我们律所见过忽悠离的，说什么以后还是朋友，您离婚我特别支持，但您不能被别人忽悠离啊，离婚就是离婚，没有假离婚的。
剧中人劳春雪坚决不同意离婚，丈夫左大健说，离婚后他们仍然是家人，他仍然会照顾他一辈子。所谓的假离婚是否能在法律层面得到认可？
现实生活中，所谓的假离婚并不少见，比如为了规避商品房限购政策，双方协议离婚，领取离婚证后仍然以夫妻方式共同生活，等第二套房买好后，双方再办理复婚手续。张运可指出，这样的行为表面上看是钻了法律的空子，获取了特殊利益，实际上隐藏着巨大的法律风险。首先是经济利益上的风险。
从法律角度上看，没有假离婚这个概念，一旦领取了离婚证，婚姻关系就已经解除了，那么假离婚期间的收入不再属于夫妻共同财产。如果通过假离婚的方式规避限购政策，所购买的房产等财产同样也不属于夫妻共同财产，那么就在财产保护上存在着风险。
张慧强调， 假离婚带来的夫妻关系、身份关系的法律风险，对当事人来讲也是非常痛苦的。
从夫妻关系角度上看，假离婚期间，另一半在法律意义上无需履行夫妻间的忠实义务，即使存在与其他异性的不正当交往，也无法构成法律意义上的婚姻关系内的重大过错。而从身份关系角度上看，假离婚期间，如果发生继承、子女抚养变动等事实，一方也无法再以配偶身份主张权益，从而使个人利益受到损害。
现实生活中，很多选择假离婚的夫妻，为了尽快达到离婚目的，会签订一份协议，对假离婚期间双方的权利义务、行为等等进行约束。这种协议是否能够得到法院的认可？张运可说，
根据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双方协议离婚后，如果对离婚协议反悔，请求法院裁定撤销离婚协议的，如果不能证明签订时存在欺诈、胁迫等情形，就很难获得法院的支持。因此，即便离婚协议中的财产分割并非假离婚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但是倘若一方拒绝复婚并要求按照离婚协议履行，另一方可能就吃了哑巴亏了。所以离婚并不是儿戏，假离婚不可取。
剧中律师杜宇飞描述了劝离师的基本套路。
先是装成邂逅，然后投其所好，迅速走进你的内心世界。男女朋友正常交往，也不花你钱，肯定也不会强迫你干什么事儿。你不开心的时候，他陪着你开心，陪着你乐。完了事儿之后，那他就说要调到外地去工作或者出国什么的。那时间长了就提出分手，手机拉黑、删除。
现实生活中，要如何识别、防范和应对所谓的劝离师？法官张慧提示。
夫妻之间应该互相尊重、互相关爱，如果婚姻出现矛盾与摩擦，应当通过积极沟通、互谅互让的方式解决。同时，夫妻也应该互相忠实，守住底线，妥善处理与婚外异性间的关系。在离婚诉讼中，法院应当积极识别相关证据的真实性与合法性，一旦发现存在当事人通过不正当途径制造证据或者通过违法方式取得证据的，应当援引证据规则对相关证据予以排除，不给劝离师的不正当行为留下可乘之机。
大家好，我是刘涛，净水器我选易开德。
易开德，一个只做净水器的品牌。
易开德2021年被中国国家南极科考队选为指定净水品牌，各大电商平台及全国专卖店均有售。
打篮球，喝战马，补充能量，赢下这一场。赛场及战场，去主动进攻，去全力抢断。有能量，当然战马。战马能量型维生素饮料 ，CBA 联赛官方赞助商。
红旗 H 六，毕加吉豪华风尚轿车，拥有过目不忘的外观，6.8秒破百的动力，越级豪华的舒享配置，实时守护的智能安全。红旗 H 六，动静皆风尚，正式上市。
微光成炬，平凡身影也能点亮世界。向光而行，每一个生命自有向上生长的力量。中国之声人物专栏，你的样子。
近日，河北保定90后小伙金启祥辞掉北京工作，回到家乡，专门带着患病的母亲进行锻炼，7个月瘦下30多斤的视频引发众多网友的关注。带妈妈健身减肥的背后有着怎样的故事？我们来听河北台记者李芳、保定台记者张志武、张岩的报道。
身材回到18岁，目前老妈已瘦30斤。
哎，
什么？
行，加油。
这位网名金启祥的小伙子在短视频网站发布了很多带母亲健身的视频。他1994年出生在河北保定高碑店市，曾在广东某部队服役5年，回家乡前在北京某机构做健身教练3年多。母亲在7年前做过子宫癌手术，去年7月他带母亲去体检时发现母亲肥胖加重，1米53的身高，体重已经达到150多斤，还有高血压、高血脂等慢性疾病。想到带过那么多人健身却没带母亲改善身体，他决定辞掉北京的工作，留在老家专心带母亲健身。
7年7月份的时候，我姐跟我带着我妈去检查，人家医生就是说你这个的话肥胖又长了10几斤，她的那个癌细胞的那种东西嘛，扩散的那种，只有加重的那种状态。 那我当时内心是比较愧疚的，因为我现在做的是这个行业，我身边带了很多的年长的，这些身体都变好了。我如果我没有做的话，我可能没有这种想法。
母亲已经58岁了，如果她身体不健康，自己在外工作，即使挣再多的钱又有什么意义？金启祥感到很愧疚，毅然辞职回乡，开始带着母亲做训练。刚开始母亲一直拒绝，觉得影响了她工作，但是却拗不过儿子的一再坚持。金启祥首先用家常菜减油减盐的办法调整母亲的饮食结构。
第一步给我妈的可能就是改善她的饮食结构，饮食也是最难调的。我推崇的也不是减脂餐，就是说家常菜还是正常炒，因为他们放盐放了很多，我就告诉她量，500克的蔬菜大概3克的盐，这样子怎么去做。因为你饮食不调的话，你运动的话改善也是几乎很渺茫的事情。
放松放松，放松啊。
在饮食结构调整的同时，金启祥开始逐步带领母亲进行跑步、哑铃、单杠、骑单车等有氧体能训练。刚开始每天只训练十几分钟，锻炼时间太久，怕他坚持不下去，所以只能慢慢来。起初母亲觉得累了不想练，他就像小时候母亲教自己做什么事情一样，一点点哄着来。
最开始都是很累，走跑步机刚开始能走个8-9百米，走完了最想休息，大概过了一周才带他练力量，就是练的话可能也就练个5分钟10分钟，也是一点点去接受的吧。
7个月来，在金启祥执着的努力下，母亲身体状况大为改善，成功减重30斤，腰围也从106厘米减到了86厘米。现在的母亲硬拉90公斤，卧推可以推40公斤。不久前，金启祥再次带他去医院检查，血压平稳，内脏脂肪含量也有显著下降。金启祥母亲：
原先我这身体确实是不行，原来是腰也疼，腿也肌呀，这翻身都费劲。经过我儿子这一带我，还挺好，受益了。
就是您开始训练之后，想到过会有这么大变化吗？
我还真没想到有这么大变化。这经过这一变化大了，不让我训练我都想训练，要有个什么事儿物的，我说今儿都没训练，我还训练吗？我儿子说你休息吧，不看忒累了，我都还想训练。习惯了。
原本金启祥的母亲并不希望儿子从事健身教练工作，但现在他已经非常理解支持儿子了。
我儿子为我挺操心的，慢慢一点点的改变到现在，现在认同了。坚持坚持锻炼，一直往下坚持，我好相信我儿子。
在陪伴过程中，母亲告诉他，之前他和姐姐有时太忙，没顾上回母亲消息。母亲当时没说什么，但还是会伤心。母亲虽说是笑着说出这件事的，金启祥却感觉愧疚。在7个月的乡村生活中，他也学着重新放慢生活的脚步。此刻母亲开心的笑声给了金启祥更大的动力，他感到这么久以来的努力都是值得的。现在母亲的身体状况虽说已大为改善，但到完全恢复正常标准还有一小段距离。金启祥知道母亲年轻时喜欢穿旗袍，他希望通过努力，母亲可以重新穿上年轻时的旗袍。
能看到我妈通过我自己的专业能给她去改善好，我觉得是挺骄傲的一件事情嘛，觉得挺有意义的。
近日，重庆江津区开展国家2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疏花水柏枝丰都车前野外回归活动。这批珍稀植物在工作人员的帮助下，将新家安在了风景优美的长江岸边。来听总台记者陈鹏的报道。
在重庆市江津区龙华镇石坝子的长江岸边，植物专家和林业工作人员共同将800株长势良好的疏花水柏枝和100株丰都车前精心种在了长江岸边的长落带上。西南大学教授、重庆市野生动植物保护协会会长邓红平说，以前疏花水柏枝在重庆只有巫山有，而且也只有少量存在。
重庆只有巫山有，但是现在可能还有少量的存在。而令人惊喜的，在重庆的江津，包括我们几个江心岛，包括游溪，发现了存在。所以原来没有记载的江津现在有了，所以这是令人高兴的事情。
作为三峡库区特有物种，疏花水柏枝和丰都车前仅分布于长江流域的四川省、重庆市和湖北省， 属于国家二级保护野生珍稀濒危植物。为了保护好这两个珍稀物种，当地林业局从去年5月开始与西南大学合作，专项开展丰都车前和疏花水柏枝的专项调查研究和保护行动。目前团队已经完成了物种的本地资源调查，成功培育出两个品种的人工快繁种苗。不同于一般植物的生长周期，疏花水柏枝冬季不落叶，夏季水淹后落叶，是水柏枝属中的特例，也是长期适应水淹环境的结果。对于研究植物的进化、植物的遗传与变异、植物与环境的关系等具有重要的科研价值。疏花水柏枝还具有很强的抵抗洪水冲击和忍耐水淹的能力，对河滩水位涨落带能起到固土护岸和绿化的作用，对恢复长江生态环境和提升长江沿线两岸风貌有着重要意义。重庆市江津区林业局工程师田茂元：
下一步着手要解决一个是拯救性的保护，分区域分片区的搞那个十年性回归，把这个这两个品种都栽在我们整个这个长江的江津岛啊两岸的水位涨落带这个范围，通过绿化美化长江，扩大这个两个品种的这个种群规模和个体数量，都为我们三峡库区保护做贡献。
我是碳基，今儿带我兄弟二氧化碳蒸个桑拿。
哎哥，爸妈知道咱的去向吗？
肯定啊，你留下碳足迹了，
说最近要限制二氧化碳活动了，
碳中和碳达峰呗，就是通过节能减排达到二氧化碳零排放，
那可太没意思了。
真是哪里都有你呀、啊！
当然了，我追着汽车跑，是我爬到大烟囱上，我和水果一起坐飞机，多热闹，多热呀！
哎，我忘了，你外号温室气体，你都把地球变成大桑拿房了
啊？真那么严重吗？
中央气象台今天早上继续发布高温的红色预警。
今年夏季欧洲多国热浪通过持续的高温干旱，进一步加速了冰川的融化。
非常严重啊！龙卷风、大暴雨、持续高温干旱等极端天气频频发生，地球生态圈失衡，可能会引发下一次大灭绝呢。
哎，哥，桑拿房太热了，出去凉快凉快吧。
蒸桑拿，热了就可以离开。如果地球变成桑拿房，人类怎么离开？
地球是个大家庭，人类是个共同体，减少碳足迹，实现碳中和，携手共建清洁美丽的世界。
气象服务站，
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气象分析师胡晓丹。你好，胡晓丹。
你好，杨波。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我们来关注一下降水方面的情况。最近两三天呢，我国降水范围大，多地雨势强，尤其呢是四川的东北部、安徽的很多地方啊，雨势之强同期罕见。像安徽的安庆就连续两天出现了大暴雨。那预计呢，今天江淮地区还有四川盆地东部等地还是会有比较强的降雨出现的。中央气象台今天上午在继续的发布暴雨蓝色预警。今天呢，在四川的东北部、重庆的北部、陕西南部、河南西部和东部、安徽中北部、江苏中北部、湖北东北部等地部分地方会有大到暴雨。这其中呢，四川东北部等地的局地会出现大暴雨，一些地方在下雨的同时还会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这样的强对流天气。那明后两天呢，我国东部的降雨会呈现出一个减弱的态势，降雨的重心呢会总体的向西转移，四川盆地的东北部、西北地区东部等地会出现中到大雨，部分地方有暴雨，局地会有大暴雨。同时呢，华北等地也会有小到中雨，局地有大到暴雨。像北京地区呢，在明天的夜间到后天是会出现分散性的阵雨、雷阵雨天气。好了，天气情况就是这样。杨波，
好的，感谢胡晓丹。
胸怀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
发时代新声，中国之声。都来自世界黄金水稻带，色泽透亮，颗颗饱满。吉林大米，极地山水间，好米中国饭。
每一穗玉米都来自世界黄金玉米带，粒粒金黄，新鲜营养。吉林鲜食玉米，吉相伴，鲜天下。
好山好水好良心，吉人吉米吉天下。天然好品质，吉林好大米，天赋吉林美，鲜食玉米香。鲁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75%以上，高油酸让您吃出健康来，油酸多多，健康多多，鲁花高油酸，祝长寿多多。
北京时间11:30。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燕磊。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当地时间5月28日凌晨，沙特与美国发表联合声明，呼吁苏丹冲突双方延长目前的临时停火协议。声明说，协议延长将有助于人道主义救援更顺利地进入苏丹冲突地区，缓解当地的人道主义灾难。声明同时表示，在目前的协议未到期之前，冲突双方有义务继续遵守停火协议和人道主义安排，保障苏丹民众安全。苏丹武装部队和苏丹快速支援部队代表5月20日在沙特吉达达成为期7天的临时停火协议，沙特与美国监督协议执行情况。停火协议生效以来，苏丹部分地区的冲突有所降温，但协议将在喀土穆时间5月29日21:45到期。苏丹快速支援部队27号晚表示，已经准备好与各方商讨延长临时停火协议。对此，苏丹武装部队暂未表态。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全国食品工业标准化技术委员会秘书长杨晓明昨天在第五届中国食品产业发展大会上表示，到2025年基本构建形成食品预制化标准体系。杨晓明介绍，到2025年，重点领域标准制定工作步伐加快，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应用多点突破，地方标准、团体标准研究同步实施。新立项食品预制化领域国家标准、行业标准50项左右，发布实施国家标准、行业标准30项左右，能够较好满足食品工业预制化发展需求。针对中小企业创新难、转型难等问题，近日工信部会同相关部门印发《科技成果复制中小企业专项行动2023至2025年》，质量标准品牌复制中小企业专项行动2023至2025年，助力提升中小企业创新能力和核心竞争力，推动中小企业高质量发展。当地时间5月27日晚，美国总统拜登宣布，白宫与国会共和党原则上就债务上限问题达成协议。拜登在社交媒体上证实了此前美国国会众议院议长麦卡锡的声明。他表示，他已与麦卡锡在原则上达成了一项预算协议，并表示该协议的达成是一种妥协。拜登还表示，接下来白宫与国会共和党高层将敲定立法文本，并将协议提交给参众两院。 当地时间5月27日，据沙特外交部消息，沙特相关技术工作组已经抵达叙利亚首都大马士革，为恢复沙特驻叙利亚外交使团工作进行相关准备。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杨波，
我是刘磊。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6月1号起，优化城市公交专用道管理改革措施将正式实施。从专用到共享，公交车道管理将迎来哪些新变革？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传统村落》，今天走进浙江衢江余山村。
不到长城非好汉，腰好腿好精神好，祖国山河跑一跑。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腰疼腿疼腰膝酸痛的时候，用舒筋健腰丸，传承400年陈李济制药精髓，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虚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咨询电话400-831-6661，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公安部交管局表示，从6月1号起，全国将推出优化城市公交专用道管理改革措施。不少地区已经出台具体的措施，优化部分道路公交专用车道启用的时间。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的报道。
设置公交专用道是为了提高道路的通行效率，但在实践当中，一些城市的公交专用道管理不够精细，存在公交专用道与公交运行线路不匹配，专用时段与公交运行高峰不契合，个别专用道利用率低等问题。公安部交管局城市交通秩序管理指导处处长李辉介绍，
我们也注意到近期啊，一些群众也反映说，有些公交专用道它其实利用率不太高，确实也存在部分线路可能由于这种设置的不合理，或者是它在某些时段它的利用率不高，这个问题确实存在。因此这一次我们提出了优化公交专用道管理的措施。
李辉介绍，各地将会进一步优化公交专用道的专用时段，根据道路类型、交通状况、公交车班次密度等情况，科学调整公交专用道的专用时段。在保障公交车运行速度的前提下，鼓励地方结合实际，允许单位班车、专用校车等大运力车辆在公交专用道专用时段通行。
有些线路我们也可以允许这种比方单位班车啊，还有专用校车啊，像这种大运力的载客车辆使用公交专用道，也提高整体的通行效率。当然具体的车型呢，需要各个城市根据本地的实际情况来具体的确定。
目前北京市已经出台了具体的公交专用车道具体优化调整措施，自6月1号起，在公休日和法定节假日期间，将会筛选部分公交专用车道允许社会车辆使用，同时允许经过政府相关部门核定的单位通勤班车、校车等集约化通勤大客车按照规定使用公交专用车道。另外还会优化部分道路公交专用车道的启用时间。北京交通发展研究院公交所所长刘雪杰介绍，北京市此次公交车道政策调整是在充分进行民意调查和大数据科学评估的基础上实行的，兼顾了公平和效率，要用好道路资源。
过去我们的轨道交通也不是很发达，但到今天为止，我们的轨道交通比如说到2022年底已经达到1000多公里了，所以整个的大家的这个在公共交通体系里边选择轨道交通的乘客现在就是要多于这个选择公交的一个乘客，就我们的出行结构其实是发生一些变化，包括我们的其他交通方式像共享单车呀、网约车等等，这几年也都是蓬勃发展，就大家在出行当中的选择是越来越多元化了。
城市设置公交专用道的初衷是通过提高公交车的运行效率来吸引更多的居民选择公交出行，以达到缓解城市拥堵的目的。然而近年来，城市社会车辆保有量不断攀升，公众出行方式多元化，公交专用道使用效率不高的问题逐渐凸显。刘雪杰认为，此次调整周末和法定节假日允许社会车辆使用公交道，提高了道路的使用率，也方便了市民出游。
我们也是允许一部分的通勤班车和校车来使用专用道，那么这个呢，其实是对公交优先的一个内涵的一个进一步的扩展，调整了一部分专用道的使用时间。其实这个调整的最根本的目的是我们为了提高这个专用道的一个使用跟我们乘客出行规律的一个匹配度那么让我们的这个专用道真正用在道路上。
目前全国公交专用道总长度已经超过 1.8 万公里，在缓解交通拥堵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专家认为，保证大多数人的出行方便依然是我们要坚持的方向，缓解城市交通拥堵需要我们不断地加强动态治理。北京工业大学城市交通学院院长陈燕燕：
解决城市的交通拥堵，它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首先呢，应该从源头上加强城市用地和交通的协同规划，避免在城市的局部空间过强的积聚。二是呢，要进一步的优化出行结构，减少私家车的出行，通过公交优先提高地铁、公交、自行车、步行的吸引力。三是要提高交通管理的精细化水平，通过智能信号控制以及违章行为的监控，调整交通需求的时空分布。
格力从好空调到好电器，坚守科技驱动创新，以质量坚守制造，全屋致电美好生活，好电器格力造。
大国将相，国才领航，源自茅台镇核心产区大师金造知识年份，通达人生国才酒，国才新领袖。
中国传统村落探村在行动，我是探村员王丽，
我是探村员张婉莹，
我是探村员江天月，
我是探村员朱思颖。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传统村落，看乡村，听乡音，解乡愁。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传统村落，在乡村里看见中国，在乡音里解开乡愁。今天我们将跟随寻访记者杨瑞一起走进浙江衢江虞山村。
叠翠梅溪潺潺，大家好，我是寻访记者杨瑞。今天我来到了浙江省衢州市衢江区岭阳乡的虞山村。作为中国的传统村落，虞山村是藏于深山的一颗明珠。在这里啊，不仅有陶渊明笔下世外桃源之意境，更有耕读传家的文化传承。这一次我也是有幸邀请到了从虞山村走出去的邱伟芬老师，他是中国书法家协会的会员，也是我们衢江区书法协会的主席。今天就由他带着我们一起走进虞山村。邱老师您好。
小杨你好，欢迎来我们虞山村做客。我们虞山村呢是耕读传家、诗书传家的这个传统古村落，所以在这样的民风沐浴下呢，我们村里出了一大批名人。民国时期呢，何建章就是著名的法学家，是我们村里比较著名的，他是已故书法家柴汝梅写的，这是他的一件曾经获得浙江省农民书法一等奖的作品。哎，你看这个对联，此地有崇山峻岭，其门来汉墨书香，啊，对我们村的描绘的非常好，大家对他的书法也是评价很高的。柴老先生呢，比较大的一个特点哈，他是在农户家里提了很多字，几乎村民们有需求，每每都是有求必应。有柴老先生呢非常幽默， 它会给农具呢，它给它赋予一些诗情画意。
啊，这个是
风车吧？啊，是的，是的。我们说风车的作用，它就是把那个稻谷上面干瘪的谷穗啊，把它去除掉，那留下来这种饱满的稻穗，是吧？所以你看，它就提了一个什么，去腐存实。
哇，好有。
你看，去除浮在上面的那个干瘪的东西，然后留下来饱满的稻穗。
当地啊，大家都非常喜欢写书法，是不是？
是的，是的。那这个就是村里搞的一个书法室。
邱老师是不是也经常教你们写字啊？
练了两三年了。你看，我们村男男女女、老老少少都喜欢写毛笔字，有空的时间都大家都来到这里来写字。你看，这些都是我们大家空余时间写的字。
邱老师，我们余山陈片的特色土夯黄泥民居非常有特点，那今天到了这儿果然名不虚传啊。
你说的没错，这一块呢我们的村支书最了解了，让他来给你说说吧。
小杨，我们余山村的土夯泥墙房历史很悠久的，有300多栋这个黄泥房。你看一下这些黄泥房呢，有天井的，各式各样的造法，先辈们就地取材，依山而建，通过普通的泥土与木头建立自己的家园。来来来，我们带你去看一下我们这个泥房。你看一下，它这个是1尺多厚，你看厚吧，是吧？
哦，是哦，这么厚啊。
它的这个跟那个木头相融合起来，等于说木头跟黄泥房，那么住在里面呢更有冬暖夏凉的这个感觉的。这些黄泥房保留原来的面貌，使我们这些原生态的古村落受到了很多写生的摄影爱好者的喜爱。
一圈逛下来，余山村良好的原生态环境、古朴的生活方式以及耕读传家诗书余山的传统雅韵，都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今天的寻访之旅就要告一段落了。如果你想远离城市的喧嚣，那就越岭飘扬，到中国传统村落余山村走走看看吧。我在这里与你相遇。
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3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
这段时间孩子备考特别用脑，多喝6个核桃，每天1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6个核桃提醒广大考生，高考临近，注意补充营养，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央广网人育中国县域原产经济带振兴计划诚邀拥有国家地理标志产品的县市加盟，项目专线010-5680-7208，010-5680-7208。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继续来关注新闻。近日新修订的北京市未成年人保护条例表决通过，将于6月1号起正式实施。新版条例从家庭保护、学校保护、社会保护、网络保护等角度出发，守护未成年人成长。值得一提的是，最新修订版条例围绕学生欺凌防控、预防网络沉迷等热点问题，设置了网络保护专章，对未成年人网络权益问题做出了一系列的规定。
北京互联网法院近日召开新闻发布会，发布《未成年人网络司法保护白皮书》，对近一年来涉未成年人案件的审理情况、典型案例进行通报。数据显示，涉未成年人纠纷主要因充值打赏、网络购物、网络言论等引发，充值打赏类案件的标定额最高。数字时代如何更好地保障未成年人合法权益？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周一帆的报道。
广大未成年人身处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深入发展的时代，被称为新一代数字原住民。加强未成年人网络保护已成为重要课题。北京互联网法院党组成员、副院长赵瑞刚介绍，自2019年以来，涉及未成年人案件受案数量逐年增长。
2023年1至5月为49件，
案件纠纷类型较集中，网络服务合同纠纷占比38.4%，主要为游戏充值、直播打赏类案件。网络侵权责任纠纷占比26.6%，主要为名誉权侵权、肖像权侵权案件。信息网络买卖合同纠纷占比35%。
从案由分布来看，主要因充值打赏、网络购物、网络言论等引发争议，反映出未成年人用网行为活跃。赵瑞刚，
此类案件中，原告多主张未成年人充值行为不发生效力，要求返还充值款等。充值打赏类案件平均标的额最高，其中游戏充值平均2.5万元，直播打赏平均6.2万元。充值打赏类案件标的额10万以上的案件占比接近该类案件的1/10。
在发布会现场通报的9起典型案例中，有3例与未成年人充值打赏有关，其中一位17岁未成年人贾某在短短一个月内向某游戏软件充值，金额高达61万元。北京互联网法院综合审判三庭少年法庭法官崔璐介绍，
原告账号充值频繁，短时间充值数额大，但被告在账号实名注册为未成年人情况下，未对该账号进行审核和消费限制，也未向其监护人主张追认，继续为未成年人提供大额充值服务。被告对涉案充值行为的发生负有主要过错，原告监护人对原告疏于管理，对财产缺乏安全意识，亦存在过错。
法院判决被告于判决生效10日内退还原告充值款，驳回原告其他诉讼请求。一审判决作出后，被告提起上诉，二审期间双方当事人达成和解。
北京互联网法院发布的《未成年人网络司法保护白皮书》提到，相关的案件反映出了关于未成年人网络权益保护的问题。例如，未成年人科学、文明、安全、合理使用网络的意识和能力不足，易于沉迷，逃避各类监管措施。未成年人监护人自身网络素养不足，对未成年人使用网络行为的引导和监督不到位等等。
也就是说，无论从家庭、学校还是社会，对未成年人网络空间权益保护的意识仍需进一步加强。这样的思路在新修订的北京市未成年人保护条例当中也得到了体现。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北京市16届人大常委会委员、北京青少年法律援助与研究中心副主任张雪梅全程参与了北京市未成年人保护条例的修订过程。在她看来，新版条例亮点颇多。
我认为这部条例的修订是体现了坚持整体性、可操作性、全面大修的一个思路。一方面是细化补充了上位法的相关规定，第二是以问题为导向，回应了社会关切，解决了实践当中的难题。这部条例修订的内容注重对保护未成年的主体具体的责任和义务的规定，能够提升相关人员保护未成年的能力。
张雪梅说，在调研中，关于未成年人校园安全和心理健康方面的意见建议较多，因此条例突出对未成年人身心健康的保护。
总则当中强调了政府、家庭、学校、社会应当关注未成年身心健康，建立学生欺凌防控工作制度，着重强调了通过教育和培训，要提升教职员工对学生欺凌的预防、识别和应对处理能力，定期开展呢防治欺凌的专项调查，采取多种方式及时了解学生欺凌情况，同时也对学生欺凌的报告、保护、认定与处理作出规定。
张雪梅表示，网络保护也是最受关注的问题之一，针对未成年人的触网行为，条例还专设网络保护一章，强化网络平台责任，补充网络保护内容。
我所在的青少年法律援助中心曾经对100余位家长就孩子上网的问题呢进行一对一访谈，家长们最担心的就是孩子沉迷手机网络游戏的问题。在网络保护这一章，条例强化网络企业建立未成年保护机制和网络合规制度，发挥网络行业组织指导作用等网络保护的举措，
针对当前未成年人普遍通过网络课堂的形式接受培训的现象，强调线上直播培训应当设置合理的时段时长，来保证未成年人的休息权。在广泛关注的网络游戏及充值打赏方面，条例要求网络游戏服务提供者应当对游戏产品进行分类，作出适龄提示，不得在每日22时至次日8时向未成年人提供网络游戏服务，不得违反规定向未成年人提供现金充值、在线支付等打赏服务。此外，条例还在社会保护方面做出了具体规定，比如学校、幼儿园周边200米范围内不得设置营业性娱乐场所，将依托12345市民服务热线建立未成年人保护热线等。北京市青少年法律与心理咨询服务中心主任宗春山认为，作为地方性条例，北京市未成年人保护条例此次修订与2020年第二次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相呼应的同时，进一步细化落实了保护的主体措施。但是在法律法规之外，数字时代家庭对未成年人的引导与保护仍是重中之重。
对未成年来说，重要的是面对互联网甚至还没有真正的进入互联网的时候，就应该具备一定的素养，而这个素养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教育者就应该是家庭，就父母的示范作用，父母的网络素养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孩子们对于网络的使用，这是关键。
你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热线，请问你有什么线索？
我们在新闻的两端，您是亲历者，我是记录者，您是发现者，我是调查者，您是倾听者，我是传播者，联通新闻两端，传递身边感动，提供新闻线索。欢迎您随时拨打中国之声新闻热线400-800-0088，或关注中国之声微信公众号，点击屏幕下方新闻线索，让我们的声音共鸣。
不到长城非好汉，腰好腿好精神好，祖国山河跑一跑。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腰疼腿疼腰膝酸痛的时候，用舒筋健腰丸，传承400年陈李济制药精髓，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虚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咨询电话400-831-6661，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融古铸今，
用声音雕刻经典。
央广网中华经典诵读大会领读嘉宾蒙曼，
歌以言志，天地何长久，好声音诵读中华经典。我是蒙曼，我在央广网中华经典诵读大会与你一起用声音雕刻经典。
中华经典诵读大会第一季正式启动，敬请登录央广网客户端，诚邀你报名参加。
我是一名摄影师，走过千山万水，心中最美的镜头还是祖国的大好风光。镜头里多彩的民族其乐融融，镜头里辽阔的土地春光明媚，镜头里欢乐的人们和谐生活，镜头里富饶的沃土人杰地灵。这就是我的镜头，百家千户好，万里山河美，秀丽华夏，壮美中国。
这次新闻进行时节目，编辑王巧玲、金云锦、王科义、刘婷婷，主播刘磊、杨波。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稍后请继续收听正午6时分。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非同凡响，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装修后多久住新家？
三棵树马上住，八小时定位住新家。
装修咱选三棵树，中国奥委会官方涂料独家供应商。
中国三棵树，健康马上住。
大家好，我是刘涛，净水器我选易开德。
易开德净水器搭载进口 RO 膜，十层净化，过滤更干净。
易开德只做净水器，滤芯无需每年更换，各大电商平台及全国专卖店有售。
联塑为健康美好空间永续，助力城市环境建设与升级，美好洞见未来。中国联塑环球管道建材产业集团。
健康新风一键开启，炎炎夏日畅享清凉，
费力不空调，
有劲生活，劲酒相伴，现在是劲酒时间。
水源对提升酒质尤为关键，获取优质水源的方式有很多，劲酒却舍近求远，把原酒酿造车间建在了幕阜深山。这里树木葱郁，兰竹繁茂，水源充足，适合微生物的生长与繁殖。幕阜山泉的水质达到天然饮用矿泉水的标准，含有大量对人体有益的微量元素，特别适合酒的发酵与酿制。劲酒将原酒酿造车间建在幕阜深山，在保证水源品质的同时，也成就了原酒的优良品质。有了优质水源，劲酒为什么还要不辞辛劳地在全国建立自己的原料种植基地呢？明天接着为您讲述。
劲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北京时间12:00。